共享屏幕，我看到了，看到了，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共享屏幕试试啊。没事，不用客气。上次好像说到大波涅盘经，没说完，我记着是。
文殊
转法轮呢。
在请佛在转法轮啊，对，那一页讲不住事的，讲了吗？
我就念了。
好
我念你吃。
题了。
你不一定有什么人，不知道
我
谁来。
门口呢？
啊？
还有几个在门口呢？
啊？
不是进不来。
像我这种闹大王，
没看
你别骂我，我没事，我去接。
你不认识他们。
行，不着急，有的人还是那个，你吃你的，我念，你吃。上次说到了那个转法轮的那个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非有为法，把这些都扫荡了，扫荡了之后，这个公案是出自哪儿呢？这个公案是出自这儿的，这个是这儿的，就是世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世尊夺曰：“文殊，吾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儿。”如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耶？就是说这一段的出自哪部经的因缘？就是说他说了好多，就是不生不出，不能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啊，是这样的。就是转法轮，不是那种有个真正有个法轮，它不停的转啊转啊转，不是那样的。佛法不是有为法，说了这个，然后后面又说了一些关于方便，哪些时候该说方便，哪些时候该说究竟的。我念一下啊，你们吃，吃那新鲜的桃子可新鲜了，可水灵了。善男子，诸佛世尊语有两种，一者是语，二者出是语。善男子，如来未住声闻缘觉，说于是语；未住菩萨说出是语。善男子，是诸大众复有两种，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于昔日波罗那城为助声闻转于法轮，今始于此居士那城为助菩萨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复有两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于波罗那城转于法轮，为上根人人中相王迦摄菩萨等今于此间居士那城转大法轮。善男子，即下现者如来终不为转法轮，即下根者如来终不为转法轮，即下根者即一禅体。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复有两种：一中精进，二上精进。于波罗那为中精进转于法轮，今于此间居士那城为上精进转大法轮。这个地方他说了两种，实际上就是小乘跟大乘，就是世尊说话。有一种人就是对那种，就是他的思维还是世间的思维的那种形式的，对他们就说他们能听得懂的话，就是他世间的东西，就是他有感觉，他有所就是按照他的那个衡量，他有所感觉，有所对立，有所像，就是跟他们说的就是世间的语。比如说有个佛法，这个佛法可以渡人，这个佛法可以断烦恼、断疑惑，还有一个出世语，这个就是无相的，就是。这个如来为声闻缘觉乘，为这个小乘啊，就说是语，说他们能听得懂的，有一个清净，然后呢，就是离开这个污染，入到清净里，离开轮回，入到这个解脱里，等等等等。为助菩萨说是语，这个说为助菩萨说出是语，就是给助菩萨说的那个，就是就这么说吧，污染就是清净，清净就是污染，有个清净反倒污染了，这个污染当体就是清净，这个东西我们就很难。理解啊，为什么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啊？他为助菩萨说的，他就离开了两边对立，是说的是出世间语，就是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人的根性也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小乘的，就是只求小乘的，就是只自己发心要出离解脱，你都离我远点，我自己解脱。还有一种是大乘的，大家一块解脱，你不解脱，我也不解脱。然后呢，就是佛就说了，他是转法轮这个地方啊，就是在波罗那城，那个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波罗那城就是鹿野苑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为那个声闻缘觉啊，为那些小乘说苦空无常无我，说住行无常，那个涅槃寂静，说的是这个。现在呢，就是快要涅槃了，这个时候就是在居士那城，它涅槃就是在居士那城，就是在这个涅槃的这个地方，就为大家说的就是乘兴而谈，说究竟语。说究竟语，就是在两个地方针对不同的根性说了不同的法，不同的法。这个人的根性也不一样， 这个地方就分了中根跟上根。中根的人就是说的那个小乘，就小乘入也愿说小乘法，然后上根人就是大乘菩萨这种的，就说实相无相，说的是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的是现在就是涅槃了，涅槃的这个时候就是在居士大乘，这个时候就是乘性而谈，说的是大乘，说的是大乘。还有一种呢，除了中根上根，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糟糕的下根的。下根的如来打死他也不给他说法，为什么呢？如来怎么说他都不信，他都不听，他都不信，这就叫一禅敌。你咋说他都不信，那我就不说，我说了还见外佛法，我何必说呢？这就是极下根的，就是一禅敌。上次我们对于一禅敌这个地方多有展开啊，都有展开，这个地方就不再多说了。然后求佛道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愿意学佛的，那就两种，一种是进，就是一种是中根的，一种是上根的，就是一种是就是那种的向上用功的，一种是在心地上用功的，你就这样理解吧，这样理解吧。这个在那个鹿野苑就跟他们说啊，加油啊，努力啊，精进啊，离开世间的污染，好好的修行，就跟他们说这个，这就是说的苦集灭道。说的苦集灭道，这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是苦，都是集起唯心啊，就是因为有这个认假作真的心，所以有轮回，有苦，有无常。现在呢，就是要好好的修道，出离这个苦，出离这个轮回，好好的修道，苦集灭道，就是在这个鹿野苑给那个就是小乘的人说的是这个，好好的修行佛法。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涅槃城，涅槃的这个地方，居士那城，这个地方就说究竟语了。说究竟语，上次我们不是说过吗？涅槃的时候，就是快要走了，大家都很悲哀。这个时候他说的是常乐我净，他不是说的无常，他马上都要离开他了，但是他说佛法一直在。常乐我净，这时候说的是常乐我净。复次善男子，我昔于彼波罗那城初转法轮，八万天人得悉陀环国，今于此间居士那城八十万亿人不退转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善男子，波罗那城大梵天王即手请我转于法轮，今于此间居士那城迦摄菩萨即手请我转大法轮。复次善男子，我于彼波罗那城转法轮时，常说五空苦，说无常苦空无我，今于此间居士那城转法轮时，说常乐我净。这个就是说当时的时候说那个苦空无常无我，说苦集灭道的时候呢，就是有八万天人就得了那个小乘的虚脱还果。现在呢，现在就是在这个涅槃城，在这个地方上说的是究竟义，乘性而谈。这个呢就八十亿的人就是得到了不退转地，就成正等正觉，就是他觉悟了这个，就是到了什么地呢，就不退转地。就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在小乘的鹿野苑的时候，大梵天王请我转法轮，现在呢是因为迦摄菩萨来了请我转的法轮。我在那个小乘鹿野苑说小乘法的时候说的是啥呀？简单来说，说的就是苦无常，苦空无我。现在呢就是快要涅槃，这个时候呢转大法轮的时候说的什么？说的是常乐我净。所以说昨天灌顶的时候，有一个人好像问，他就问的矛盾，他说哎，凭什么说唯如来心中心能救啊？怎么能这么说呢？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是不是把别的都否定了？我说你要这么看佛经啊，佛经的矛盾多着呢。就像这个前面说苦空无常无我，后面就说常，无常偏说常，苦偏说乐，这个无我偏说我，苦空无常，我空说偏说我，无我偏说净。偏说这个常乐我净呢，这就是法身自得，常乐我净。上一次好像对这个也有的说，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谁家的？这就是
海哥家的。
没见过。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吃桃有炒桃，我带的不多，我以为不多。还有那个葡萄什么的，你要身体不好你就去休息吧。你咋样了？还是要抓紧，要把那个病症遏制一下，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你要是累你就去休息，没事，坐这挺好啊，没事儿，坐哪儿都好。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在转法轮，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想吃它吃不到你。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请佛再转法轮，这个佛说的是我没有转过， 为什么说没有转过呢？就是《大波涅槃经》在这一段有长处的解释。你说我转法轮啊，我转法轮等于我转，然后你们看着我转，那不等于说我行你们不行？如来能说我行你们都不行，那哪能行啊？如来不可能这么说，不可能有一个能有一个所，我有我的能力，你们的能力达不到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它转呢？这个地方是长啊，没有变异的地方，它怎么个转法啊？所以说不转啊、你别说我转，我没转过啊。后面还有就是说跟我们世间法所理解的生出来一个佛法，证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修行出来一个什么境界，然后创造出来一个什么净土什么的，这就是说的这种有为的这种作为，这通通不是佛法，通通不是佛法。然后呢，有的时候会说转法轮，那是怎么说？那是方便说，那是对于那种人，你只能说转法轮，他能听得懂。你说别的，他听不懂。而且这个时候他是世间的这种思维，这个时候他确实需要实修，他确实需要就是实实在在的去有这种有这种的，就是有为的去拧巴自己的妄想执着，通过有为的修行去你把自己的妄想执着给拧过来。等到他拧过来，他就知道了原来世界的真相，这一切全都是虚妄的，包括妄想执着也是虚妄。所以说的就是苦空，就是这个对于那种呢人，就全且说有个佛法，有一个涅槃，有可证说苦空无常无我。现在呢就是说的是要说究竟义，究竟义就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个是从这个文殊再转法轮这儿的。还有一段，这个是接着说的，还有一段我觉得也挺重要，这个是连着的。我再读一下啊，就复次善男子，我于彼波罗那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闻于梵天，如来今于居士那城转法轮时所出音声遍于东方二十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复次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有所说皆悉名为转法轮也。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未能降服者，能令降服，以降服者能令安稳。善男子，诸佛世尊凡所说法也复如是。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调伏，以调伏者令生善根。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则能消灭一切怨贼，如来言法也复如是，能令一切烦恼贼悉皆寂静。复次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轮宝下上回转，如来说法亦复如是，能令下去诸恶众生上升人天乃至佛道。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于此更转法轮。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于此亦非微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助众生故。世尊，我以久知转法轮者实是诸佛如来警戒，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尔时世尊告迦摄菩萨，善男子，是名菩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所行圣行。就整个的这一段就讲的是什么叫做就是大涅槃经所行圣行，就是大乘的实际的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这个在大波涅槃经第14卷就主要讲的就是大乘菩萨他所行的，他的那个履行的佛教的教义是什么，他是怎么行动的。然后这整个的这一段就是对上面的总结了。他的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在那个鹿野苑转的时候呢，那个声音呢、啊、就是说那个我在鹿野苑转法轮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梵天都可以闻，都可以听得到。但是我现在在大波涅槃城，这个声音啊，就是东方二十恒河沙所有诸佛上下都能听得到。那为什么在这个涅槃城的声音就能够广到能听得到？因为他说的这个佛法是长的，是常乐我净的，是常乐我净的。它不是世间的那种思维，世间的思维就是有为的，有为的就是再宏大它总是有个边际。那么所以他说的那个它的边际可以到于梵天，可以到于梵天。那说出世间法这就不是在有为里了，不是有为，不是无为，超出了这个。所以说那这个声音就是遍布十方上下。所谓的遍布十方上下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一直在呢，只是你没听闻。就佛说法的声音一直都有，只是你没听闻。就是说的这一段，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然后呢他又说，就是说凡是诸佛所说的都是佛法，都是转法轮。就像是这个转轮圣王就是他那个轮啊就能够搞定这世间的这些灾祸呀什么的，他能让他搞定。那么佛说的法呢，他要是你用转法轮这个来跟那个转轮圣王那个轮相比较呢，他搞定的是什么呀？ 他搞定的就是说的是无量烦恼一令降伏，就像是圣王转的法轮能够灭掉那个灾祸，灭掉那个贼的侵犯一样，如来转法能令一切烦恼贼悉皆寂静。就是我为什么把这一句话画成黄色了，意思就是说咱们用佛法来干什么，如果佛法非要对峙一个东西，你现在不了解佛法，或者说你现在就是还很对立还很着相，那你要知道佛法它是干什么的，佛法是为了让我们口若悬河吗？是为了让我们做事更勤快了？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多人的肯定更多人的认可？是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佛法你修佛法你检验的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怕你自己的烦恼减轻了多少，减轻的迅速不迅速，就这么简单。佛法就是干这个的，你没有这个你就不用学。当然了，烦恼可以分得很细，你就像咱们这些学心中心的师兄一般就他吧，就没有什么世间的事儿，基本上也就过去了，也就没啥事了。但是他还有疑惑，就是烦恼他会分得很细，到后面就只有疑惑了。疑惑是什么呢？怎么叫明心见性啊？这个就涉及到疑惑。最开始的时候烦恼就是世间的事儿，来一个事儿烦一个事儿，来一个事儿烦一个事儿，那个矛盾很多。但我们修心中心很快这一块就没了，但是他世间出世间法这一块还有疑惑，表现的是在这一块。但是总而言之就是烦恼疑惑减轻了很多，这个就是你学佛法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你别用别的衡量，佛法不是为了让你增加点神通，让你与众不同，让你得到什么什么更多的认可，让你这好那好，大家都觉得你好然后跟着你一块儿学，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你自己烦恼疑惑减轻没有你自己知道，就是干这个用的。你只要是抱着这样的目标，哪怕你的眼不明你也不会上魔的当。你要是不是抱着这个目标，你总想比别人多一点什么高一点什么，那完了，那你学佛法再好的法你就学心中心法你也够呛。就这一个，所以我把这个标了黄啊，就是干这个的。就是佛法你要非要说它有一个对峙，它对峙的就是一切烦恼一切苦厄，它对峙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它不是，我理解就是说的是，就是佛法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不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缺然后你需要更好，不是这样的。它是雪中送炭，你没它你就不行，它是干这个用的，你没它你的病就好不了。但是它除了让你的病好，它并没有多余的锦上添花的作用。就是学佛的人呐、就是都不管病好不好，关键是心不安，关键让他心安。有的时候他太着相了，就是用就是也用别的方法能够暂时就是说让你的心安一些。你比如说病稍微再缓解一些，能让他心安一点，那就也有一些用，也有一些用。就是就这么说吧，你只要用佛法的这些法门，你去弄弄病，多少有一些灵验。但是你不要绝对的就把这个等同于治病，就是这个意思。
我好渴。
吃啊吃啊，
好渴
啊，吃吃吃，喝喝喝，
一天在切丝。
然后呢，就是这个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就是他上下都搞得定，下面的贱民他也能够转得了，上上的天他也能转得了。转轮圣王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他的世间法上他都能 hold 得住，他属于权力最大、能力最高的，所以说他是上下都能转。那如来说法也是这样，如来说法就是说你有的人就是下去的众生，他一听他只听到了那个善法非常好很珍贵，他听不到无为法，他眼里还没有，他觉得那他学那个也很好，他学了那个学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发现哦，原来无为才是最珍贵的。所以说他根据他的根器各自解脱，就是下去的众生能够升人天，就是包括人天乘，然后也包括解脱的，也当然了，最核心的是解脱道，最核心的是解脱道。所以说能就是说的能令下去诸恶众生上升人天乃至佛道，乃至佛道。这是说的是如来的这个转这个法，如来这个转法轮的事儿啊，转法轮的这个就是它能够让烦恼贼悉皆寂静啊，能够令这个息恶。能够令息恶，然后呢转善，然后呢就是转向智慧解脱啊，转向智慧解脱，就是各个根器不同，他听了法之后的他可能他抓的重点也不一样啊，抓的重点也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应病于药的。所以你不应该说就是更转法轮啊，然后文殊菩萨就是哎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这么问不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吗？文殊就这么说了。嗯，然后文殊就说了，我知道这个你说的这个转法轮，说它转不对，说它不转也不对。嗯，所以说这是唯有诸佛如来境界啊，唯有诸佛如来才说是转法，才就是说的是，就是才说这个转法轮即非转法轮，即非转法轮是名转法轮。这个声闻缘觉他怎么都想不到，声闻缘觉只有那种有为的功夫，有为的干啊，实干啊，用功啊，有相啊，有一个什么什么相的，声闻缘觉他只能理解这个。就像是你今天干了八个小时，我就给你八个小时的工钱，就是那个声闻缘觉的，就是他还是局限在这儿，他的那个用功就是有相的，他的那个正道就是要用有相的什么标准作为一个衡量，所以他理解不了，就是如来的这个49年没说过法，他就是这么转法轮的，他怎么都理解不了。然后世尊就说，对，就是就这样的，这种的就是说法49年没转法轮，然后还一直说法，这就是菩萨住于大乘涅槃经，就是涅槃经的这种的 涅槃经的这个乘心而谈的，谈的就是这样一种的行为，这样的一种的见解。这个是就是大般涅槃经所行圣行这一卷，大概是叫，我记得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就圣行品第七，就大般涅槃第一经第十四卷，这一卷就是这个品的名字，就叫圣行品啊。圣行品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是凡夫，人家是圣人，圣人那就很厉害吧，很高吧，我们凡夫不配。圣人是圣在哪儿？圣人是离开了两边，圣人是离开了作为跟不作为，圣人是超越了凡圣，这就是圣。所以这个圣行品有助于大家理解这个什么是凡，什么是圣。你打成两截，你说的再好听，也还是凡。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最近大家怎么样？如何？深圳的疫情没什么事儿吧？怎么样，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修行呢？有没有新师兄啊？有新师兄有什么都可以说。啊啊啊！
没事，前之前我退了，就是。
我不如你，我不如你，我不是说能坐住，我就是在那儿坐，我就不管坐住坐不住。你坐住心法，不管是修心中心还是修六字明，就一件事儿，就是你待到那儿就他就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不管什么事儿，他在你做的时候他没有咒语重要。你既然决定做了，这个时候就是咒语最重要。天塌下来就这么说吧，那时候汶川大地震，有个人他生生的从床上震到地下。他也还在那儿坐着呢，不是说的就是说就这么矮板，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只有念咒，就这样就坐下来，并不是靠做功，靠做功没有那个能力，只是说那个时候你坐不住，你坐得住也得想，哎，我这不是坐得住，我这没有念咒，回到咒语上，是这样的。要不然我就是想着，哎呀，我坐不住，我要坐得住，我这坐不住不行啊，不对啊，越这么想，就我个人来说越容易坐不住，我不是那种坐得住的。就是不搭理他，不在乎他，反正就在那儿念咒，念到啥时候，念到闹钟响了就是了，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跟你的做可能不一样，嗯，你可以试试我们的六字明，我不知道你对心中心的了解程度，嗯，你可以试试六字明，嗯，
我从来都没搞过两个小时，不是什么不愿意做，就是。
没事，宁子，哎呀，那两个小时的难度就跟你坐飞机一样，你到飞机上了，然后人家说，哎呀，现在。这个跑道出问题了，不能起飞。我跟你说，你弄六个小时，你在飞机上，这飞也飞不起来，下也下不去的，你都能坐六个小时。开会大家都不许出去，今天这事儿必须要决定，决定完了大家再出去，这种有的是，就是没啥难度，主要就是念咒。我们可并不是要一个做主，如果要一个做主，难倒一大批。现在的社会，你找能找出几个做主的人啊？不好找。
我念着念着吧，然后做的熟练也散开了，然后发现。
那你发现了就再解好吧，警惕他，尽量不要让手印散开，尽量的念咒。刚开始的时候会困、昏沉、迷迷糊糊的，就把这个劲儿冲过去了，就非常的清明。这个只要你不管你怎么做，你是结印持咒也好，还是你用其他的静坐也好，你反正都要经过这一关。就刚开始做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昏沉，你就我们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别让他睡过去就行了。都有过，这个都有过，你就这么说吧，你迷迷糊糊你还在念咒，我看也不错呀。其实我们不是静坐，我们也不是打坐，我们就是念咒。 你就念俩小时咒，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你就练。你念不了俩小时，你念一个小时，念心中的念六字名。
发现的时候，好像咒语就已经停了。
那不一定，发现咒语停了，这如果手印散了、倒了，那就可能是昏沉了。如果手印没倒没散，就是入定，这说不准的。发现咒语停，没有念咒，那你就继续念咒就行了。
我觉得是昏沉了，因为很清楚啊，很清楚，很清楚。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入定，因为要是入定的话，
想太多了，只想一件事儿。哎，我念咒没有啊？我没念咒，回到咒语上，就这一件事，别的不拿捏它。
好吧，
就我们的这个宗啊，它的诀窍就是咒语跟手印，并不是靠静坐的，我们就是靠念咒。我们宗的诀窍，我们宗跟其他任何宗派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那个独特的佛的传承，就是咒语跟手印，结着手印，持着咒语，就这样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你持着持着，不知不觉跟佛心相契，不知不觉开阔了，不知不觉觉悟了。这样，
老师，就是我也发现我咒语行了，然后也没有胡思乱想，也挺清明的。
不管发现什么，就一件事儿。
啥也不管了，我就再继续就那样这个状态做，可以。
不对，不管发现什么，只要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不管你想的是多么的不好，也不管你是多么的清净，反正你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前面那个不好跟那个清净都是一样的，都是属于没有念咒，你回到咒语上。咱也不去追那个账啊，不管你前面的清明是多么的伟大，也不管你前面的不好是多么的肮脏，这两个都不管。
我想问一下啊，我现在两百桌嘛，千桌的人是
99啊，你说，
不是，我发现我最近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是有点，我是在念咒的，我的手印也没有散，但是我的脚喜欢动。
你想太多了，你要是忽略过去了就行了。你要是这么说，我只好说，那你别动。你都给我老想着脚动不动，你是跟别人坐的时间长了还是咋的，很惭愧啊还是咋的，你管念咒呢，你管那脚干啥呀，你就是脚不动我们也没人夸你啊。就像我这种人就属于特别坏的，我要是看着谁打坐一动不动的，我都可怀疑他是不是故意搬的，故意光想着我千万别动千万别动，他可能都没有念咒，我对这种人疑心最大。你就是为什么要追求一个不动啊，追求的应该是念咒，还是那句话，追求的应该是念咒，就念咒一个事儿。有在念咒就不要考虑别的了。见过那个一动不动的，我们那个时候修的有一个老师兄天天叫我们一块修，他就是一动不动，我们跟他在一块我们很自卑，但是我看他的见地真的是很差，所以我一直怀疑他，他是不是故意一动不动，他都没有念咒，我都怀疑。不能过分的追求一动不动，还是就是只管念咒，不要考虑自己打坐的样子。大家如果在一块共修，可能会丑态百出，你别在意，你只管自己念咒。人家要说，哎，你这个人打坐怎么这样，你就骂他，你就怼他，你打坐怎么不念咒，你看我干什么呀，就这样。你看看一说怼，马上淡泊就说，淡泊，你说你打坐的出家师一动不动，你知道后面的人看你也一动不动的，你坐在前头你动别人也没发现，别人他不知道你动，你知道吧，后面的人看着你们都是不动的，都是可厉害的，后面人的人都说，哎呀我是垃圾，前面的都一动不动，他看不着你们动。还有一个，你那个打坐的出家师，就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师傅叫什么，善护师，他自己也动，而且善护师很郁闷了，他说他在他们的那个僧堂里啊，在那个禅堂里头，他在那个终南山，他不是有寺院，他在那个禅堂里头，他属于腿脚功夫很差的，入不了流的，进不了他那个，就是人家的禅堂比腿子，人家看不上他，他在那抬不上比腿子，他差得太远，就这种的属于是被人鄙视被人轻贱的，被被那个僧人所轻贱，在僧人的队伍中，就你说他一动不动和伟大，他说他在僧人的队伍中被僧人所轻贱，因为他腿子练得不行，知道吧？你还觉得他一动不动？你们都这样一块打，觉得别人一动不动，自己做自己的啊，自己做自己的，当没有别人最好了，在一块共修也是，就当没有别人就行了。这个不是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吗？啾啾。啊，对，在你们这边给你们清洁，对，在哪儿都给，在我们这边一看他着相又被清洁了，我不能不动，有时候要直直腰的。你不是那个直，你为什么要直直腰啊？你为什么要？你觉得直腰才标准吗？还有一种呢，他就是他对打坐的误会，他总觉得直腰是标准的，他弯腰是不标准的，没有这个，你念咒才是标准的，就念咒一件事儿，你那个腰值什么钱啊？老啊。 他就是说的是有的人他打坐的时候老觉得弯腰不对，一会儿要直一下一会儿直一下，那心思都用在别的上了，对于明心见性没有好处。你就只管念咒，你心思不应该用在这上。腰累了后面可以靠，累了也得停一停，反正你俩小时你怎么着都会有点累的时候吧。就是你就只管咒语，只管咒语。还有一个，你就是腰累了，动了腰了，直了腰了，直了直了也就过去了。你再把你直了腰了下坐了再来故意的说一说，你看看你这就是你这罪上加罪，过更大。你要是当时直了，你也没告诉我，你也没有在想，这事儿就过去了，就没事了。你还非要在这里还要另说说，更加一重罪。你也一样。因为梧桐山那儿的那种人多，就是那种不动的，就那种的人多，就可有清净相的那种人多。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跟他们也能很好，也能就是说也能相处的很好。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在那个环境里，我们到了闹腾腾的环境也能很好，就这样的。还有什么？大家还有啥？还有新师兄哪儿不了解的？什么不了解的？这是最后一宗公案了，最后一则公案，你念一念，你念一念，赵师兄。
世尊，于涅槃会上，以手摩汝等善观五指，汝等善观五指摩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若为无灭度，非无弟子；若为无不灭度，亦非无弟子。使百万亿众悉皆弃物。
刚才有一个说今天上座的，第一天上座一定要超过两个小时，无论怎么样，你怎么觉得折腾，你要坐够两个小时，要多一两个小时，坐得越多越好，其他的没什么了。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啊！对对对，前面加坐太多，后面容易断坐。这是说的最开始的那个，最开始的就是说出家人吧，他有的人他就是这个道心很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就觉得应该日夜修行，他就一直坐。刚开始做的太猛了之后，后面他就有一些潜意识的畏惧，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白坐内的时候，就说不做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不想做，想做的时候谁也拦不住，不想做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就怎么都不想做了，就有，就是加坐加的太猛了，断了的，所以就是要防止这样，要不仅要有猛心，还要恒久心，就是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前面加坐做了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哎，过几天不做了，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所以尽量的就是注意一些，就是加坐的前提就是你要警惕，不要断坐啊，这个就行。谢谢。怎么样？这个能看懂不能？这是说佛弟子的，在涅槃会上，这个在那个。最后涅槃了，然后呢就是佛就扶着自己的胸口跟大家说，你看看现在就是看我这个紫摩真金的色身啊，就是你们快赶快的看，赶快的看，别后悔啊，别后悔啊，就是我要走了，我要涅槃了，别后悔。紫摩金身其实这个印度那儿的差不多都是就是那种的，它是发那种的，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的皮肤要暗一些，所以它叫紫摩金啊，紫摩金身。然后你别令后悔，哎，我现在要灭度了。如果说我灭度了，如果说佛灭度了，不是我的弟子；如果说我不灭度，也不是我的弟子。不灭度，我现在在这干啥呢？如果说我灭度了，不是我的弟子；说我不灭度，也不是我的弟子。说来说去，我就没有弟子，完了，结束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要对真佛弟子说的，因为真佛弟子会很不愿意让佛灭度。哎呀，佛要灭度了，我们怎么依孤啊，我们以后怎么办呀，你可不能走啊，走了之后我们以后再也没有靠山了，再也没有依靠了，我们怎么办啊，就对这种，你要说我灭度，你不是我的弟子。难道我不，那你话说我不是灭度吗？那也不对。若为我灭度非我弟子，若为我不灭度也非我弟子。完了，这两个，你要是说他灭度，说他不灭度的，这两个全都给扫光了，全都不是佛的弟子，全都不是佛的弟子。
这百万亿众是啥呀？
弃悟了什么吧？弃悟了什么？你先说说。所以说，佛法的这个师，佛法的这个弟子是这样的关系。 佛法的师是无师之智，佛法的弟子是就是说的是无凡圣之见，就这样的，从师那儿就是从师那儿契悟到了无凡无圣之见的，这个叫佛的弟子。佛的师那儿也不是另一个师，是这样的师徒关系。他这样的圣跟我们世间理解的不一样，我们世间理解的呢就是磕头喝茶什么的红包，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我给你教，我辛辛苦苦的给你教，就像带娃一样。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他有很多，还有别的一些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有名的，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摩尼宝珠，然后拿出来，这什么颜色？红色。这什么颜色？白色。然后把摩尼宝珠往兜里一揣，看我手里什么颜色？大家说没有。他说：“哎呀，你看看，我刚才给你试一个假宝贝，你又说这颜色那颜色。我现在真宝贝给你，问你什么颜色，你又说不出来了。”嗯，还有那个比较有名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好像是迦摄坐禅，然后那个大莲花比丘，就是他想要见佛，因为佛到天上说法，说了好久，然后没有回来。一回来了，这个莲花色比丘就说，我要做变成一个男众的样子，变成一个比丘的样子，这样我就可以排在第一位去见佛。佛一看佛很大，你就别以为你第一个见我，你都没有见过我。你看那个迦摄他在洞里头坐禅，他才是真见我的人。嗯，就有几个这个都很有名的，我们这顶上没有。你去看那个亲密之家网站上应该有一个本师画集，里面就有就是佛那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就是那个公案，就是一些简小的一些段子吧，公案段落什么的都有，没有全说完，大概就说到这儿。我们就是在这个禅海时针里面就简单的说了一下，看看大家对前面的还有什么没有。光这么听会不会困啊？大家也多发言啊，七嘴八舌聊聊。不能指望这个。禅海时针第三个就是达摩血脉论，达摩血脉论这一个，达摩血脉论这一个，然后我加了一个这个就是建读老人的序，建读老人的序，这个建读老人的序里头就有这样一段话，赵师兄你念吧。
原人之心皆具佛性，犯观一切经文，缘起未有不言，自己性中本来真佛。达摩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盖为自己真佛不出一性之中，人人不自伪性，所以向外持求，将为自性真佛外更有别佛，故诸佛诸祖师，故诸佛诸祖师说法，要人醒悟自己本来真佛，不假外求。又缘种种法语泛滥不一，转使学人破乱本性，无误入处，唯有达摩血脉论并黄辟传心法要二说最为至论，可以即证自己佛性，使人意晓以知求师访道端雄固执，若禅行脚枉费功夫，相去万倍，此非小补。绍兴魁丑见读老人认得序，
他的序里面呢他就说了一下，就是前面说的，就是人人本具佛性，所以说呢就是佛经啊都说的是这个，就是自己心中本来真佛。达摩祖师西来也是直至人心见性成佛，大家都知道这八个字儿，也是说的是什么，也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自己本身的就是这个真佛在自己的性中，没有在自己的性外，但是大家都不肯啊，都不肯啊，所以向外求，你比我好，我的腿子不如你，你动你不动我动，你那个什么你坐得住我坐不住，你那个谈得多我没你谈得多，你看就是种种此类的吧，就是各有各的这个向外持求的，各有各的觉得自己就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地方，总觉得另外有一个可求，总觉得另外有一个爆炸可求，就是这样的。所以诸佛诸祖啊说来说去都是让你回归到你自己本有的那一个，你自己本有的那个佛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需要外求。但是呢后面这个就有转折了，但是呢种种的说法呀，有的时候啊因为语言的原因，有的时候因为角度的原因，因为场合的原因，还有的时候呢因为就是你没有法眼的原因，就是说法说的太多你就迷了，就不知道该听谁的，你觉得那些人好像说的就是一个人说哎呀你要用功啊，另外一个人说你别用功，你用功就错了，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说你要读经啊，另外一个说你读经成了法杖了， 你打坐，你打坐成法执了，就咋说的都有，越听越迷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认读老人呢，他见读老人呢，就推了两个，我特别特别赞成这个，所以我专门把这个拿出来了。就见读老人这个，他说的这个，就是我自己也个人来说也特别有同感。就是禅宗的这些东西，禅宗的所有的这些，就是大藏经里留的这些东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我最为看好的，关于怎么用功的开始，我最看好的就是《达摩血脉论》和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我最看好的就是这两篇，所以经常的给大家推荐，这是我个人觉得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达摩祖师他有好多别的，还有达摩四行论啊什么的，就是破相论啊等等等等的，达摩四行观啊破相论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只有达摩血脉论，就达摩四论里面就看达摩血脉论，达摩血脉论说的就是很直白，然后你不对他就骂了你，你就这样就是不对的，就是这一点特别特别的就是直白。所以就是独推达摩血脉论，而且我有的时候说的过分，我就说你就不要看别的，那个达摩破相论你就别看，就直接看这个血脉论，因为我一看血脉论说的那个，就说的那个直接那个狠的那个程度比那个破相论还要严格的多，还要就是狠的多，还要直接的多，那个破相论的风格都跟达摩血脉论都不一样，达摩血脉论更直接。所以你就是你想要用功不知道怎么用功，这个时候啊，就是那古代祖师怎么用功的呀，他们用功也有诀窍，他们不会隐瞒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怎么用功的。你像达摩血脉论啊传心法要啊，就是讲他们怎么用功的。所以我就建议刚开始学心中心法，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关照，你坐下的时候四身六神无主，这个时候你就翻达摩血脉论，翻黄檗的传心法要，翻翻齐老师讲的那个如何关照，你就翻。嗯，
行路，那么就是理路。
你说的是那个，你说的是四行论，就是行路理路是另外一个四行论。达摩血脉论讲的是唯有见性，除了见性不是成佛。
那我假如可以理路的话，那就行路的话，那也可以完全就。
你要是真的理入了，那个就不分理跟行了，理就是行，行就是理。你要是打成两截了这种的，那就勉强说叫理入吧。真的理入了，理就是行，行就是理，它谈不上理行分二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行确实不是自己擅长的，尤其自己好像不愿意往那方面去弄，所以说我有这个疑问。
理入入了一个什么东西，理入入了个东西，就是他是就是刚才不是达摩破相论嘛，达摩破相论就是说的是无相的，就是理入就是入一个入的那个是什么，入的那个应该是不立之见的。行也是这样，行就是不应该着这些，不应该着世间的，也不应该着出世间的，行就是在心地上一直这样做扫荡的功夫，这个叫行。你说的那个是具体修行什么法，打什么坐，你这个具体的修行打坐你不愿意打的话，就有两个，第一个你的烦恼疑惑还没有重到你觉得应该实修的地步，这是有可能的，第二个你可能不需要。就有一种人，他就是对于佛法有一定的理解，他的烦恼跟疑惑没有那么重，所以他也不愿意修心中心，他觉得打坐费事，他不愿意打坐。还有一个觉得打坐这个事儿的话就跟无修无得无证矛盾了，明明无修无得无证是应该没有修，你怎么还打坐呢？还有一种人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他不知道那个佛说的无修无得无证，佛的那个有相的用功比我们都用功，谁赶得上佛的用功啊？嗯嗯嗯。他觉得挺美好的，那他就去弄了，那你弄搬不过来，那会儿的搬不过来，我们也可能那样弄过。那让他看心经啊，心经说的是有相吗？他求的是福报还是他求的是成佛呀？这两个是不同的，有的人他就是求人间福报的。对，那就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说了，他求福报的这个就暂时心思还没有用在佛法上，他只要心思用在佛法上，比如说我就是想求明心见性，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他就这样，他就是磕他的大头修他的四加行，他也会慢慢慢慢的就是能够契入到大乘，只要老实修。就像我们以前念佛，那念佛就是只想生息，只有一句佛号，但是念着念着看大乘的越看越通顺，越看越在理，越来越觉得只有大乘才是真正的生息，别的那些根本都解不了渴，这不就慢慢的入进来了吗？他就是佛法的这些磕大头啊四加行啊是方便，但是看他的发心，他如果纯粹就是为了求财求福报，他走的路肯定要曲折一些。
确实，如果不好也好，
是时间了，
跟那个比例不相关，
而且是
嗯。我们也接触过不少，就是他没到十万遍他就来修新中心的，还有什么别的那些什么参加什么班啊什么的，他没到那水平，按照那班的要求你现在还不配学大乘，但是他自己就想学了，也有这个要看他自己了，他自己发心，看他自己发心，看他自己能不能遇到名师啊，这两个可以啊，
这个就是实修，真的这个你听话才真正的实修。
要是对新中心来说的话，新中心的打坐还不算是实修，通过新中心的打坐能够坐下观照，就是不留一物在胸里面，就这个才是实修，在心地上扫荡。但是你通过打坐你就坐下不太容易着相，着相了自己容易发觉，有这个特点。
老师你看我还是同样还有一点，即便你我就说你那个修到无相了，就连那个无形无相都没有了，什么概念都没有了，空也没有了，真空也没有了。这个时候，那你为什么还是做不住呢？我说我，那我为什么还是做不住呢？
你连那个都没有，你怎么还有一个做不住呢？我并不认为你是真没有，你要是真没有，就不存在一个做住做不住啊。
那我就是知道在。
所以啊，对对对，所以算是理如吧。
没错，那我自己认为这个，知道一点也没什么了，那就。佛陀的拈花一笑，那你有这个你得到的这个东西，那就全部说完了，那再往下再多说一个字一句话，那都是已经
那不对，那在你们那是佛陀拈花一笑都说完了，在我们这佛陀拈花一笑多余了，就佛陀来生事了，他干嘛要拈花啊，多余了，他不拈花也不缺啥，他拈个花反倒多事了。他为什么要接法，是他有事儿，所以他在接法，他要没事根本都不用接法，本来就应该没事儿。你这种情况大概来说的话，就有一些自己的思路能够解决一些烦恼疑惑，但是烦恼疑惑解决的还不够彻底。你先修修六字明吧，每天一个小时也不妨碍呀、啊、也不妨碍。啊对对对，就像是天空中有云彩也不妨碍天空一样，你就是修六字明也不妨碍那个正道。他不会在正道上给你多加的什么东西的，我认为不会。就佛法跟佛法之间，就有哪怕有为的佛法跟这个无为的佛法它也不矛盾。
就是之前我就是一点都坐不住了，就是我就说持咒那个，
我刚才说了我也坐不住，没事、
啊。然后呢，就是我会有一次出现，大概一个月之前吧，这是很近的。然后我出现了一个状况之后，然后我就可以稍微能坐得住。我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次我趴在那里睡觉，等我醒了一刻呢，我就自己能看到自己在那睡觉，然后一下子就定住了。然后我每次坐不住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个项目，我就一下子定住了。
可能短时间内有用，长期的来说会有没用的时候。你这个东西的话不是每一次都有用，最好别这么想，就是我们的修法就简单，发现没念咒回到咒语上，别睡过去。我找的那个地儿就是一睡你就得栽倒，我就没法睡，
我就是要
对，就这样就行了，就是都是很简单的，没啥。两个都想修。
就
是曲折，这说的是啥来着，
刚才那个兄不是说
科大图耽误了吗
。然后干部说、
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有的人他就是他只信那个，他从那个入了，他自己在那儿乐此不彼的，那你何必毁坏他呢？等到他有需要了再说吧，我是这么觉得。你现在拦他也拦不住他。不过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磕大头，我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是圣意磕大头，我说你听说过圣意没有？他说听说。我说你修行好好打坐持咒，这是圣意磕大头。哎，他还真的过来修六字明了，这个东西说不好，反正你说说试试，你说他愿意，他转他就转，转不了就算了。福报和功德两个都想修，你可以去修这两个，但是你修这两个跟你明心见性没有关系，你就是要福德，要功德，要福报，这个你明心见性还远着呢。修法圈的渣男也能也可以来修法。嗯，哎呀，
还是你
别刻意的去追求坐得住，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克服坐不住的问题。我觉得你就在这坐嘛，时间到了再下来嘛，人拿刀逼着你呢，你不就自然不下来了？我们就没有到点继续念咒，你不是追求一个坐得住。在这个里头齐老师有一句话说，就是把入定踹到垃圾桶里，就怕那个打坐求入定的，他打坐求入定一会儿不定了，他就开始不安了，越不定越不安，越着急越入不了定。就是入定啊，坐得住啊，这个不是你刻意的加意的，你要把意去掉了， 就他就开始往坐得定，往入定，往坐得住上走了。也就是说，入定都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入的定，不是刻意的。你加一个意入不了定，何况在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刚才讲了它的道理，就是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不是通过中间一定要入定的。有的人他一直他都没有觉得入定，也不妨碍他正果，因为他就是直接的持咒。直接持咒秘密转移自己的第八识成大圆净智。
那老师，那个第七识转成全能性智之后，我觉得第八识那就是大圆净。
当然了，当然了，七八是在一块儿说的，七八是在一块儿说的。但是呢，八这个地方有什么呢？有一种秘密的、说不清的、道不清楚的关系，这就是八的特点。它是秘密的，就是我们咒语啊，它是无量的秘密的，秘密作用于第八识，不知不觉人格变了。这样
的，第八识也是方便说嘛。
当然了，当然是方便说，这是这个方便说是针对第六识的。第六识就是有意识的要扭转什么，你把这个有意识的扭转这个东西把它去掉，我们就绝对不从有意识这个地方上下手。所以我们就这么说，不从有意识，不从有意识的怎么办呢？念咒，念咒你就没有意识了，你琢磨咒语你琢磨不了啊，太爱琢磨了，太爱琢磨了。琢磨意思就像还有琢磨入定，琢磨坐得住，总要琢磨个东西，给你个咒语。
再问一下，你看都是叫狂了。那这样说呢，第六意识那本来就是个妙观察智啊，那干嘛非要去修这些呢？那干脆这个也不要了，你心中心也不要了。
本来就不应该要啊！问题是你别的地方能不要吗？你别的地方上能本来如是，一点都。
当下那个第六意识，那就是
你能做到多少个当下？你到坐不住的时候，你都疑问疑惑又起来了。如果你能够一直在当下，也就算了。偶尔有一点这么认识，大部分时候都不能做到这样，都打成两截。遇到事的时候还是会起分别，还是会有冲突，还是会心不安，还是会觉得有做住做不住。那当然还需要修啊，修又妨碍什么呢？修也不妨碍这个，本来就心中心就是多余的，心中心多余的，但是我们就非得需要这个多余的现在的根基，是这样的。我告诉你，这个齐老师说过一首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撞了南墙直转头，就我们这些人就是都死愣死愣的，佛说的根本都不是什么，我听你的干啥，我要按照自己的去走，撞了南墙才知道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就那个刚强的心啊，就手印揉吧揉吧揉吧的这个拗劲儿过去了，那个妄想执着没那么刚强了、啊、心就是这个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这就是说心中心这个叫什么这个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这个，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什么得细流处铁细流，纵然明眼全不许。撞了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纵然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铁细流，明眼就是哎，你看你还有修有证，你还有个六阴一咒，你还得打这个心中心。明眼就说了，你这不对呀、啊，你还有这个在。你还有这个在，纵然明眼这么说，但是你该修的时候你也修，这叫得细流处也细流，就是你这个时候还不是全撒手的时候，虽然你理上知道了这个东西是多余，但是你毕竟事上还做不到，这个时候所以你还需要这个法，就这叫得细流处且细流，不得已呀、啊、不得已修修这个法吧。现在的人就是这种不得已的根基，哪有那种就是一文千物在事上都没有任何烦恼矛盾疑惑了，哪有啊？如果有，我们那诸佛祖师绝对不会让我们再吃苦修心中心，而且我也问过齐老师，齐老师也问过圆影老人，都没碰见过那种的，一闻即悟了就没事了，再也没有事了，那种事早解脱过了，不是现在的人，现在的人就是那种就当下那一会儿也就能够维持一秒吧。就六祖他也是折腾了一折腾了，就是千，就像那个广额徒儿，我也是千佛一树，徒道一扔，没事了，就这一种的，就现在也不是这样的，所以才需要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本来就是迫不得已的，就像是世尊拈花也是迫不得已的，本来众生都应该正常的，就应该是明心见性的，就应该是知道人人本具佛性的，本自具足的，就应该是就是你穷安取安于穷，富就安于富就行了，就应该是这样，他不这样啊，他非要就是说的是认假作真啊，他非要在这追逐流浪啊，本来那种的是正常的，连佛法都不需要，那不是就有了，所以才有了言下解脱，言下解脱的那个都不行了，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所以才心中心法才应运而生。如果言下解脱就不需要心中心法，如果禅宗能够解脱也不需要心中心法，现在眼瞅着言下解脱的已经过去了，禅宗的这个参话头的也不行了，所以心中心法才不得已而代替之， 是我们大运祖师碰到了，就是普贤菩萨定中给他冠名的，就是佛菩萨看着都着急，这一代的众生都这样子了，没有适合的法了，什么合适啊？那就是心中心法最合适，但是我们还很迷，还不知道，就普贤菩萨现身告诉我，就是你修波州三昧吃这么大的苦，一般人吃不了，就是实际上现在最适合修的就是心中心法，你去大藏经里把这个法找到，你去修，修完了之后你把它传开，就这个法是适合现在修的。我们也不是打一辈子坐，就是三年非要叫你这个劲儿，非要跟你叫这个汁儿，就每天就得打，三年以后就可以不打。多。但是你说六年以后先是打的就不多了，那些人的话就是一般的，我也惹不起，我离他远一点，也是很固执的没边的那一种的，就是也有个这个特点，反正是属于法执了，就一天也不敢断。你挑的可能有道理，我们主要不是禅宗，我们挑的不大好。但是就是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他就是按照圆印老人的说法，他起不了移情啊。你起得了移情，你才能。你比如说，你一个参禅的人，你都不念佛。我看过参禅的人，看过那个修密的人，他本身是传密宗的，传密法的老师。说他说不说究竟义，他说我也参话头，参什么呀？参那个念佛是谁？你自己都是传密宗的持咒的，你都是参禅的打坐的，你去参那个念佛是谁？你都不念佛，你参念佛是谁？你是做形式呢，还是能起疑情啊？他都不念佛，他参念佛是谁？他能起得了疑情吗？以前的名师啊，他是能看出来的，你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所以我给你这样一个话头，你能起得了疑？你这个话头起不了疑，那我这一次没看对，我下一次我再给你一个新话头，你看。他知道每个人的根性，他给他这个话头，他能够正好按着他合适。他在别的话头起不了疑，但是师父给他这个话头能让他起疑，他就在这破参了。现在这种名师也少了，然后呢，这个众生的根气也不容易就是起疑了。这事儿一多，哪是那么容易？你疑团一拢就是散不下去啊，很难。想安定改善生活的想法灭不掉，这我咋弄啊？丹伯，你说吧。
那个师兄他刚说他还现在是刚了解心中心，还没开始修呢，我是建议他就可以先修修六字明，不知道有没有关联。
你想安定想改善生活，你就修六字明吧。说碰过南墙直转头，心愿化成绕指柔，哪怕明眼全不许，得细流处且细流。还有啥？
期待你怎么看。
我不配看，我是一个佛教徒，我在汉传的佛经里头从来没有看他佛说过七脉，佛说的基本上是四运，就是四大非有，五运皆空，说的是这一个，就是现代人的特点，包括人这个特点，首先就是说的是对身体的这个见很重，老是觉得自己跟这个身体有很强大的关系，你比如说楞严经里头第一问，你的心在哪儿啊？阿难说我看着你是清净的，我看见你了，然后我的心里觉得你是清净的。佛说你的心在哪儿啊？阿难第一回答，我的心在我的身体里啊。你看看，这众生普遍有这样的见解，这样的见解是明显的错误。齐老师说的是藏密里面也讲过气脉明点，这个我没有具体的问，这个藏密的经典分甘珠尔、丹珠尔，也就是他也分是祖师的跟那个莲花生大士亲口说的，佛和莲花生大师亲口说的这里头有没有说气脉明点，那个就另说了，我现在还没有发现，没找到，因为我对藏密了解也不多，咱们汉传的佛经都这么多还了解不过来呢，对于藏密的那些佛经更没有过了解，所以无权说。他们的祖师的传承里面可能有，这也不奇怪，就是就着这个让你去那个什么，让你去入手，那就像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那你说佛教里头也有啊，也有就是从呼吸入手的呀，但是你关到最后呼吸要空的，你呼吸不空跟入道那还远着呢，呼吸空了以后还不代表着你入道呢，只是呼吸空是最入道的前提，还有这样的。你说的可能是思念处一类的，可能是没有啥印象啊，没有啥印象。罗侯罗反正也是佛的一个孩子，你说的是阿字，是让他关那个阿字哈，没有印象。哦，这个传说是这么说过，这个就是 建筑老人说的第二点，就是说的种种法语泛滥不一，使学人祸乱本性，你就不知道该听谁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推荐唯有达摩血脉论并这个黄波禅师的传心法要，就这两个，这两个是最好的，这两个最好的，这两个就可以记证，就是自己佛性，就是你这两个你可以直达本心。
你
会，
我在高中就抄了几遍。
你那个啥，你
看不懂，
看不懂。你这样，你摆坐以后，你看看有哪不懂的，你问我。对对对，有的，对对对，我们实证后面会附录一些完全的，可以记证自己佛性，使人臆想。就是你看这两个，比你千里迢迢的去求师去访道，比你去研究那个钻寻固执，就是说有的人。他本来学佛经，学着学着变成研究名相了，钻寻固执啊，这是这一个。还有的就是一直打坐，一直打坐，坐禅行小，枉费功夫，比那些都还要好。这是这个建筑老人的特点。这个就是他比较推这个达摩血脉论跟传心法要，他说这两个是最好的。我也认同他这个说法。我建议就是刚开始学心中心的，你不知道怎么用功，不知道怎么关照，老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你就拿这两本书看一看，翻一翻。所以我们禅海十真理主要就是这两个，这两个也简单易懂，半小时就看一遍了啊。对，你可以看，你也可以翻，偶尔的片言止语都可能能解决用。达摩血脉论和就是黄渤的传心法要，包括禅宗的其他的一些语录，它是什么特点？它说话是一段一段的，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逻辑，不像比如说楞严经啊，七处真心十番简要，很强的一段逻辑。先给你征心七处全都不对，然后十番显要给你显十番，这个排比排的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并列，不是这样的，它就是一段一段的告诉你怎么用功的，全是一段一段的语录。所以说你连续的看也好，你就是翻着看跳着看都好。禅宗的特点就是解短小精炼，短小精炼，一段一段的，都是一段一段的。达摩血脉论它也是一段一段的，这一段说这个意思，那一段说那个意思，传心法要也是这样的，就一段都够你消化的了，一段就能够安你的心，可能都不需要干别的。有时候他是就是老人说过啊，这个佛经啊是给十方众生说的，难免兜兜转转，有的人就是那个特点，就从那个角度去说。佛说经也不一定都从那个角度去说的，包括楞严经，楞严经里头也有呵斥阿难的呀，也有呵斥阿难的，不行了再从别的角度再说说，再继续的解说解说，也是这样的。这个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达摩？我是从武动会员上摘抄下来的，你念吧，你念。一样的。菩提初祖菩提达摩，达大师者，跟着念。南天竺国香智王第三子也。只有正文，那不是，我这个不是的，我这个不是正文。我来念，谁来念？你来念。
初祖达摩。不读不提
达摩，你念的时候你注意看哪个地方你不准你不懂，你到时候一会儿可以那个。
不读不提达摩大师，南天竺国香智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破玉阿时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告知师秘技，因施令与二师兄便所施珠宝，发明新药，继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已得通量，出达摩者，通大之意也，亦名达摩，因改号菩提达摩。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做佛事？愿垂开示。者曰：汝虽得法，为何远游？且指南天，待吾灭后67载，当往正旦设大法要，直接上根。圣物塑形，衰于日下。左右曰：彼有大事，堪为法器否？千载之下有流难否？者曰：如所化之方，或菩提者不可胜数。吾灭后60余年，彼国有难，水中闻布，自善降之。汝知时，南方勿助，唯彼号有为功业，不见佛理。如众道彼亦不可久留。听吾偈曰：陆行跨水赴汾阳，独自凄凄， 暗渡江，日下可怜双向马，二珠嫩桂酒苍苍。又问曰：此后更有何事？者曰：从事已去150年，阿有小难。听吴称曰：心中虽急，外头凶，川下身旁民不忠，未遇屠龙生无子，忽逢小鼠计无穷。又问死后如何？者曰：去后220年，林下见一人，当得道果。听吴称曰：正旦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下行，金鸡解玉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复演诸界，皆欲乘佛教心替龙替，是具宝林传之圣斗几，主公秉教义，垂琴左右垂40年，未尝废却，以宗者宋氏，随演化成佛。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菩提达摩他是那个也是一个王子，就在国王的孩子里头他是老三。当时的时候，这个般若多罗就是他受他爸的供养，他爸是国王，然后就给他们变那个宝珠。哎，这个宝珠就是拿了一个宝珠，问这三个孩子怎么看这个宝珠。前两个孩子都称赞这个宝珠很好，到了菩提达摩那儿就说了，这个宝珠不是真正的宝珠，真正的宝珠是智慧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知道菩提达摩就很有根性，当时给他说法他就气入了。然后后来呢，他就给他改名字叫达摩。有的人说这个达摩的摩啊就是这么写，有这么写有那么写，它是音译，有的时候写就是磨刀的磨，有的时候写这个一个手的磨，但是我们现在通用的是手这个磨，它的意思就是大通，大通就是这个意思。这后面的都是预言了，这就神了。这个里面我有个地方，你要说逻辑不理解，人家一个印度人，人家怎么称的是汉语呢？他称的是汉语啊，他指的是汉语，很有意思，很好玩。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了，你吧，我以后我要是就是这个佛法到了我这儿，我以后要到什么地方去弘扬他呀？他师父就跟他说了，般若多罗就说了，说你呀、啊，你就是现在虽然就是说通了，但是你也不适合去远地方，你先在我们南边这一块你先待着。等到我去世了以后，67年以后，你去到那个中国去，那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给他说直接上乘的，给他直接说上乘的。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会有大法缘。你现在还不能马上走，你现在马上走，那佛教就衰了，你就得等。完了，他又说了，那个达摩就说啊，他那边的人就堪称法器吗？他堪称法器吗？他说还有什么？就是这个这1000年啊，还有什么就是曲折没有啊？他说哎呀，你到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得法的，就是能够觉悟的，能够证到觉悟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等到我灭了，我去世60年以后，那个国家就是有难，水中文部四善祥之，这个我没有查到。这个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说大概的意思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曲折，但是他自然的就是也没有什么，也都是虚幻的，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的，他都后来会顺的，会顺的。你到了那个地方你别在南方久停留。南方的人什么特点呢？好工业，有为的工业，我建个庙啊好厉害呀，我抄个佛经好厉害呀，他就是做这些拼，但内卷，就是现在说的内卷的厉害，就是大家都卷了，卷了为什么卷不知道，就是有为啊，就是有相的功德，就在这争这个呢，他争的就把那个佛的那个教理就失去了。所以说你就是到了南方你也不能久留。然后他做了一首偈子，路行跨水复逢阳，大概的意思有几种理解啊。我的理解就是达摩走的时候啊，就是他那个国王是护持他的，国王给他造了一艘大船，然后他就是通过船从南边这一块，然后就是渡海，然后到了广州附近登的路，到广州附近登的路，所以说是路行跨水复逢阳。复逢阳有的人说的是洛阳，我觉得这个阳应该指的是阳城，广州的阳城。按照他这个意思就是你跨水先到中国，可能先到广州这个地方，先到广东这里，然后呢就碰见梁武帝就不弃，所以说你就独自凄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这遗憾了，你跟国王不气。达摩在印度的时候他跟这个国王就还是很气的，到了中国这儿跟这个梁武帝不气，那怎么办呢？只好灰溜溜的走了。渡江就是指的长江，过了长江以后到了哪儿啊？到了这个黄河那个少林寺那儿。 日下可怜霜降马，这个地方大家说的日下就是指的是京城京都，那时候的京都是洛阳，那个地方有两个法子啊，就是两个龙像，两个法器，两个法器是谁啊？大家就说这两个法器指的是这个傅大士跟那个叫啥来着，宝智公和跟傅大士，就是这两个，就是那个君主是个糊涂蛋，但是他下头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个法器啊，这两个人是个法器，就是日下可怜霜降马，然后二株嫩桂九苍苍，二株就是两棵树啊，两棵树就是指的林呐、啊，嫩桂就是说的它还很小，就是少，就是你在少林的附近待着，到时候的话佛法会兴旺的，大概就是可以这样理解吧。然后他就问后面更有什么事儿啊？他说再过150年就有小难了。这个小难是啥呢？心里头虽急外头凶，就是那个周围的周就是外面一个框里面一个急，就逢到周这个年头的时候，穿下僧房，那个僧房就是邑，一个口一个八，穿下僧房就是一个庸，就是庸就是指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指庸就是指的是周武帝，周文王周武帝的那个周武帝，他的外号他的别号叫太庸，就是到他那儿，周文王周武王这个地方该灭佛了，未遇独龙生五子，就是说的周武王这个地方。但是这个难是个小难，这个小难过去了以后，哎，佛法就好了。此后如何？此后再过220年，林下有一人当得道果。这个林下有一人，这说的是谁呀？说的是磨砖成性的六这个马祖啊，还是说的是六祖这个剃度的那个当时在那个菩提树下剃度啊，说的反正是哎，以后就会有这个就会传下去了。震旦虽然很阔，但是呢就是教外别传的就这一支，就是从你这儿会传的很悠远。金鸡解弦解玉一粒米，这个金鸡啊就是说这个六祖下面有一个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这个南岳怀让他就是荆州人，南岳怀让是荆州的，这是合了一个金。另外一个解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古时候那个皇帝啊，他要做大赦的时候，就是这个碰到了吉祥之年了，碰到吉兆之年了，那这些犯人都可以得到大赦。他大赦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有一个旗杆儿，那顶上卷着一个一米，这就是说出了一个六祖下头出了一个怀让，怀让这又出了个谁呢？怀让这一粒米给了谁呀？给了那个供养十方罗汉僧，十方罗汉僧就是这个马祖道一，他出家的地方是在四川十方县罗汉寺，十方罗汉僧供养十方罗汉僧，他出家的地方在十方县罗汉寺。十方县罗汉寺就是现在很有名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好多的孕妇在里面，然后那个出家人就把这些孕妇留下来了，100多个好像是，还是几百个啊？对对，108个，然后还让他们吃肉，最后还生了小孩啊，就是那个就是十方罗汉寺。供养
是现在古城看起来也是大古堂。
不知道，我没有去参过。啊，那就是因为那个，咱可以更就是联想到这个事儿，啊，对对对，那是的，非常时候，那就是佛法是活泼的。
那是他为了
他的政治贡献在上层嘛？题外话，那就是那个达摩同时在那个菩提留支。我好像
菩提留支也有菩提留支，对，菩提留支也有，后面也有谶语说菩提留支要害他这回事，有的。
我的意思，菩提留支那也是大师级的人物啊，他好像不知道这种下作，那这些下三滥完全不需要的。
那你要是一个是从下作的角度一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就是从见地的角度，他的见地就是那么坚固，他认为就应该是按照佛经上的字儿那样来，那活泼的那么说就不对。达摩说法，你去看看达摩写脉论，说的就是挺狠的，说到狠到啥地步，那个读经你只能是就是说得福报，你念佛只能得升天，你这就把好多的佛弟子都给否定了呀。那菩提留支这一类的就是脑袋的可不少，都说话太直接了，一直被害，害了五次了，第六次达摩说算了，我死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再害我了。
那都是还是世间法名望吗？
你说的是世间法的名王，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他就坚决认为你说的不对，你就反动，就像我们就认为十方罗汉寺的你就不应该杀生一样，这在佛教里头的这种见解的立场不一样，斗争也是很坚固的呀。
这个
他还认为就是这么说，从他角度他认为他给国法铲除了一个恶魔呢。
郭老师没声音了，郭老师没声音了，稍等啊各位师兄，我给老师打个电话，他可能那边是掉线了还是怎么的了。稍等一下师兄，老师就是掉线了，然后他现在在重新登录。有方便说，有究竟说这个争论他，但是他这个争论他如果说是这个方便说他不知道这个究竟说，所以他才会争论的。如果这些方便说的这个人他本身他是知道这个究竟义的，他遇到这种说究竟义直截了当这种话的人的话，他不会去争论。之所以争论是因为这些说方便说的这些人他压根就不懂得究竟义，所以才会争论，才会起争论。他只懂得所谓的方便，根本说不出来究竟，所以他听到这种究竟的话，他自个儿都不承认，他会害怕，这个才是争论的根源。对，是的，就是他不知道。嗯，
对对对，那是两个。没事儿没事儿，这个就是知识问题。有了吧。
在找你命不是。
有了，好好好。就是这两个。接着往下看。这一段没查，这一段就是说的他到南海，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是这个梁普通七年，到了梁武帝了，就是说的是来了。这个国王可护持他了，国王不愿意让他走，他的那两个徒弟在印度也很取得，两个徒弟把那个国王给折服了，就是那个在足运奔呐、啊，在手运呐、啊，这个月桌呀、啊，在足运奔呐、啊，就是那一个，那个就掠过去了，掠过去了。后来这个国王就可护持他了，给他造了一个船，然后哎，三周寒暑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这个。广州刺史先迎了他，然后奏到梁武帝那个地方，梁武帝就见他。一念吧，这个。
帝问曰：“朕继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并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主曰：“子旦人天小国，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主曰：“敬至庙园，体自恭敬，不以事求。”帝又问：“如何是圣帝第一义？”主曰：“豁然无圣。”帝曰：“对正者谁？”主曰：“不识。”帝不领悟。主之积不弃。四月十九日遣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借于洛阳，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欲止于嵩山少林寺念壁，终日默然，人默之策，谓之闭关婆罗门。
只说方便，不说具体。袁师兄，你有什么要说的？现在的齐老师不是说过吗？就那些人，他说方便也就罢了，他否定究竟。你说你不否定究竟，你说你的方便，没人换你的方便。你一说究竟了，他否定。你说的这个不对，你说的这个是狂，你说的这个不对，他否定究竟。现在是这个问题，很多在佛教里头说方便的，他不承认究竟，就这一点太麻烦了。究竟的就是不是打成两截的，不在两边里，就这么说。究竟的说到的是就无为的那些啊，说到无修无得无证的这些。究竟的就是这些东西全是多余的，从这个角度，很多只看到前面说的方便，后面回归的那句究竟说他看不懂，所以不承认。反正现在最大的特点，普遍的特点就是这个。这个关于这一段不是阔然无胜这一段闭言录里头还有一个颂吗？三皇五帝是何物啊什么什么的。那个颂也很有名的，那个颂写得非常好，写得非常好。后来那个谁啊，那个叫雍正皇帝看了不高兴了，你圆悟克勤还有这个雪窦禅师，你什么意思啊？三皇五帝是何物，把我放在什么地方了？把这个从他的那个大藏经的摘抄里面就把这个闭言录啊，把这个宋古百则给删去了，就是因为这一句话，三皇五帝是何物，三皇五帝算的什么东西啊，就这句话就破了皇帝的忌讳了。嗯，有意思。 这个梁武帝跟达摩，梁武帝一看，哎呀，西方来了圣僧了，去见一见他，参学一下吧。你看看他说的，我呀，我自从当了皇帝以来呀，我又造经啊，又写，又造寺院啊，又写经啊，我自己写经，我还造寺院，我度僧不可胜计，我有何功德呀？你看我多不容易啊，我有何功德呀？嗯，就是这个。有人送那个梁武帝的，就是说的是南朝484多少楼台什么烟雨中，嗯，就是说梁武帝这个人醉心于佛法，建庙讲经，自己讲经，讲经还讲的就讲的还大乘经，讲的时候那天下花雨啊，天落花雨，厉害吧，厉害吧。然后呢，自己动不动就出家了。然后那僧人一看可着急，这大臣一看可着急，就说皇帝你回来吧。他说你要让我回来，你得就是把我从寺院还出去。没办法，他没有给寺院捐钱，才能把这个皇帝从寺院里给拽出来。你这样的一个人，哎，这个人还奇怪，你就这么求功德，最后是活活饿死了，碰到了那个政治斗争，最后他活活是饿死的。你说奇怪不奇怪？而且你看。他造寺，他写经，他还讲经，刚才说的天下花园。而且你看他注意他下句话，他说他度僧不可胜计，我度了好多僧人啊，我让好多人出家，我让好多人学佛法，他认为他这就是度众生了，我让好多人来学佛了，我让好多人来修心中心了，我是不是度众生啊？你看看我们心中心的也有不少这种啊，你看我这个厉害吧，我这厉害吧，我这有功德没有啊？并无功德。为什么没有功德？这就是因果呀。你做这些自然有这些的因果，但是这些因果啊，它就是都是世间法，所以是人天小果，它就是有为的。你做了就有，你不做就没有，这就是影子。你只随着你的做，它就会有一个果；随着你的造作，它就会有一个果出现。但是呢，你的造作也不是实的，你的果也不是实的，这个地方才是佛法。所以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就这一点算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不上这一点，没啥。有漏之因，就这个东西，你就是无非是做好事得好果，做坏事得坏果，无非是这样。反正你做完了好事就做坏事，做完了坏事做多了，你又回头做好事，好事做多了，你又开始了，一看这么顺，你又开始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又开始坏事了，就来来回回轮回，就是这样。此但人天小果，就都不值得稀罕。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那怎么样是真功德呀？真功德呀，就是那个清净之智慧，那个智慧是清净的，是干净的，是不留一尘的。是就是妙，那个是圆融的妙圆。妙就是说不可得，但是也不断灭，这个叫做妙。它是圆融的，这个体是本自空寂，没有一个可捞的，捞摸不到，但是它的功德是圆满的，就这样的功德，不以世求，不以世求。智净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空德，不以世求。好吧。那就是这样的真功德。那好了，那佛法说的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佛法中最核心的东西。那我就再问一句，这佛法心最高的最核心的这个到底是什么？这就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哎，你就是这个梁武帝他都不是一个学佛的，为啥？前头问了一堆其实跟学佛还没有关系，问到这儿了，这才可以说是学佛法。就像咱们师兄弟问问题，什么脚动不动这一类的，你怎么不问你什么是明心见性啊？哎，问到这儿了就有希望了。到底怎么样不是明心见性啊？咋样是明心见性？问到这儿，你问到这儿就好了。如何是圣地？我就要就是佛法的核心的那一点。就圆云老人说，大鹏展翅全靠脚下一点力，就靠这一点，这一点你通了，全部都通了，就这一点，这就是圣地第一。这一点是什么呀？最高最高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最关键最关键的这个佛法的核心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没有圣，没有高低，没有圣，没有义，阔然无圣。不然无圣都没有圣人了，那我对着是谁呀？我不现在不就是在圣人学习呢吗？都没有圣人了，我对的是谁呀？不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哎呀，这完了，就说了几句，等于他问了什么，好像就是梁武帝说，哎呀，怎么我问了什么东西你都不回答我？怎么我是答非所问呢？第一个我问的吧，你回答的不是我满意的；第二个我想讨个答案吧，你也不给我个答案。我问你对证者识，你竟然对证者谁？你竟然说你都不知道。你说说啊，你这就是说的你这什么水平啊？拂袖而去，拂袖而去。达摩很生气。后来走了嘛，后来走了，然后宝智公就跟宝智公说，哎呀，今天见了个圣僧，哎呀，这个人就是可不咋地，问他一问三不知。宝智公一听就跪下磕头了，哎呀，皇帝啊，就是刚才你见的那个，那是观世音大师再来。他信宝智公，他信宝智公啊，观世音菩萨再来，赶快去追。 保护工人说得了得了，别说您去追了，全国人去追他也不会回来了。嗯，后面还有这一段。嗯，对对对对，他姓保之公，保之公跟他关系挺好的。嗯，那就不说他转世了，就是说说转世的这个事儿，咱不好那个。不管他转不转世，就看他现世说的什么法。嗯嗯，
一物降一物，
姻缘吧，姻缘就是他跟保之公有这个姻缘，那都很好玩的。他跟保之公，他在鱼市，在那个就是菜市场溜的，在菜市场溜的卖鱼的地方，腥臊臭味儿。难闻的要死，就像我们这种人一般都不去那种菜市场。哎，卖鱼的地方把那个傅大士给揪出来了。傅大士很就是很利落，很眼明啊。再来呀，也是再来人啊，把傅大士给揪出来了。保之公跟傅大士关系好，保之公还向那个梁武帝推荐傅大士，说他很厉害。然后梁武帝不是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吗？傅大士上去就要给梁武帝讲经，到上头金刚尺一挥，啪一下就金刚经讲完下去了，就挥了一下尺子下去了，梁武帝就懵了。然后保之公赶快补台，保之公说皇帝他刚才那挥一下那就是讲经，挥完了，讲经完了。
他讲了什么？
他挥了你听到了，还有什么是别的呀？没有别的了，我这个也是多余的，不应该说这些解释的，我们现在总是在要别的。
别说了，
这些
拍桌子。
三场，
你干嘛需要我拍桌子啊？这个我们就不妄测了。你说李世民这个，我印象不大，我印象比较大的就是武则天跟那个雍正。但是话说回来，人家是皇帝，咱这么妄测不大宝。武则天不是发明了一个字叫“蒙”吗？上面一个“明”，下面一个“空”。他那个碑你去看，他那个碑挺厉害的，就没立什么东西。他世间法上也不好立，到底算啥名分呢？无字碑嘛，倒是有点禅味儿。雍正皇帝就是你不开悟，我就割你的头，砍你，看看你，最后把他禅师给逼得开悟了。
我要不理解的话，就是
那我就不了解了，我不了解李世民的那个对佛法这一块的，我不大了解。
李世民的话，为什么他不纠结一个世间法？那个武则天的话，
不纠结世间法的人还有，就是那堕地狱的人，他都不纠结，他说起做就杀人不眨眼。看在佛法上，他怎么那个？
我这生不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也是好像
什么什么金锁断。
嗯，
行吧，我们学的是他这个金锁断，我们不学他杀人。做了不认为自己做了叫功德，不住相不实，或者不认为自己做了叫妄想。你到底是做了还是没做，赵世英是这个意思。行，大家在这讨论呢，没啥事儿，没啥问题。就这个就是跟那梁武帝的这个这一段对话，这就没跟梁武帝气，没跟梁武帝气。后来他就去了这个洛阳少林寺那边面壁去了，面壁。人家说的，你学佛的不应该是好好的去说法呀，应该是学经啊，度众生啊。他没有，他一声不吭，做了好多年。嗯，对，没做过，做得好。坐着等人吧，坐着也不干嘛，也没啥干的。不干嘛？
持有僧行光者，旷达之志也。久居隐若，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数风规，庄义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摩大士住址少林，智人不摇，当造玄境，乃王比承袭参禅，汝常端坐面壁，莫闻毁利。光字为曰：昔人求道，敲鼓取锤，刺血击迹，步发烟泥，头牙似虎，骨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千里不动，持名积雪过膝，汝怜而问曰：如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唯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穷贫。主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其以小智小德，轻心慢心，欲计真称，徒劳勤苦。光闻主费力，
前取利刃，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之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无钱，求意可在？祖随因与一名曰慧可。
慧可，慧可，就可慧也，可慧也。古这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无钱，不让咱断臂，咱能不能当自己没腿？就是类似这样的，别老天天的，就是说的纠结那个身体啊，关注那个身体。你要关注那个身体，你就好好去捯饬那个身体。你要是想明心见性，你就忘了那个身体。你忘了这个身体，你牵错这就是三年，你也不会死。没见谁打三年打死了。当然了，你下了座该治病治病也不妨碍。就是说你太注重他，你不好做完牵错。这个就是说的是神光，神光这个人博览全书。孔孟老庄啊，就是说的孔子啊，老子啊，还有这个礼数风规啊，还有庄子啊，还有易经啊，这些都不够玄，都不彻底。现在听说达摩住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圣人离自己这么近，我不来请教他怎么合适啊，我一定要去请教他。但是他去请教呢，早上去晚上去，反正是那个祖都坐在那儿，达摩都坐在那儿，不搭理人也不说话，就是这个特点。我觉得这里头啊，第一段我觉得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学佛的好多的人还热衷于孔子，热衷于老子，热衷于庄子，热衷于易经。其实热衷于庄子的还不算多，热衷于易经，热衷于孔子，热衷于老子的太多了。你说孔子老子易经不如佛法究竟，他跟你拼命，什么时候说这个话题，什么时候都有人站出来跟你拼命，就是这样。那你要觉得这个好，你也可以先不学佛法，就先学那个也行啊。你像神光就是学了那个了，知书达理了，都学透了，但是那个东西还是不解他的渴，他还是知道那个东西就是没有说透，没有说通，所以他才来学佛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多检点自己的发心，你看看，你别就是顺便打个心中心，那就太遗憾了。就是这些东西，别的东西它确实不如佛教透彻，就是这么回事，站在这个立场就是这样的立场。对，就是慧可，这个说的就是慧可。这个摘录都是五灯会员的原文，五灯会员的原文。他能这么认为也行吧，他是熊师兄，就是这种笑下的。刚才讲了啥是真功德，别要功德，别要功德。熊师兄就是那种教理型的，他必须要弄个教理他才安心。你把那教理也扔开，做了既然没做，你也不用再说。这是说神光的，这是说神光的这一个。然后呢，这个达摩不搭理他，他说：“哎呀，你看他的，要是梁武帝就生气了，这达摩算什么圣僧啊？我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不行啊。”梁武帝就不高兴了。神光没有，神光他求道之心他有啊，他有求道之心，所以说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达摩不说话，那肯定是我自己做的不对。”是我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人家古人求道那就是敲鼓取髓刺血祭鸡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披头散发的，就是说的是穿的都是可那个，然后头压四虎这样的，吃了好多苦才能求得了道，我随随便便一问人家就能把道给我，那还是我自己想的太轻易了。然后呢他就很坚决的照样每天去参，下着大雪还在那站着不动，雪已经到了膝盖那儿了还是不动。然后呢那个达摩就说话了，达摩说你怎么还在雪里头站着呢，你为啥事啊，他说就是想求佛法，就是你希望你来度我，希望你来度我。然后达摩就说了，那佛法这个事儿的话的是无量大劫以来的究竟智慧，他行的是难行，能难行的他都行了，难忍的他都忍了，你这种的小智小德你在雪里头站着就能学得了佛法了，没有什么用，你回去吧。这个二祖还是不甘心，没回去，没听达摩祖师的话，没有回去，拿个刀把自己的胳膊砍了，献给了达摩。达摩就说：“祝佛祖，祝佛就是当初求法也是，就是妄行，也是就是说的是妄趋妄行的。好，你这就是断臂，这个也跟他们类似有妄行的，那你这种的是可以入道，所以我给你起个名字吧，算是佛弟子了，给你起个名字叫慧可。做了就是没做，没有为什么。”在学佛法这儿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你该做的你做，但是佛法说的是心地，佛法说的心地你就不应该留一个做什么，就是没做什么，本质上就是没做什么，并不是在事上你不做，事上做了就是没做， 这个给达摩给他起了个名啊，叫慧可。下面还有这段对话很有名，这个。
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主曰诸佛法印非从人得。可曰我心为您起誓语，将心来与汝安，密心了不可得。主曰我与汝安心静。
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一段了。达摩说好了，你叫慧可，给你起个名字叫慧可了，你也可以就是说算是佛弟子了吧。然后慧可就开始问了，那个诸佛啊传来的，诸佛传承的这个法，诸佛传承的印，就是一代一代传承的这个法印，那他到底传了一个什么呀？他到底传了一个什么呀？印了一个什么呀？印心印了一个什么呀？达摩祖师就说了，诸佛的法印，他不是从外面得的，不是说他传给你的，不是他传给你的，不是说他传给你才有的，不是这么一代一代传的。不是外来的，简单来说就不是外来的。我们那个佛心经也是这么说的。佛心经说我们这个法叫心中心法。什么叫心中心法？诸佛无所得，诸佛无印可。所以我们心中心法也叫印心，印心宗。印心宗印了一个什么？我没啥可印的，他也没啥可印的，三世诸佛都没啥可印的。啊，这就在这，这就是诸佛法印。诸佛法印并不是在别人那儿有什么可得。诸佛法印可得闻乎？诸佛法印不是从别人那儿得的，不是从别人那儿得。那我心不宁啊，我的心不安呐、啊。你就是再说我的心还是不安呐、啊，就是你帮我安心啊，你帮我把这个心给安喽。你说你的心不安，那你把你的心拿出来，你把你的心拿出来，我来给你安。你的心在哪里呀、啊？一找，哎，我的心在哪儿啊？我的心在哪儿啊？一找一找，只看到了镜，镜改变了，心改变了，没有这个镜，自己的心也没了。哎，就找了老半天。没有这个心，心都是在镜上显的，你离开那个镜再找这个心找不到，找心没找到，没找到这个心，没有这个心呢、啊，啊，没有这个心，这个地方上正好是你的安身之处，安心之处，密心了不可得，将心来与汝安，密心了不可得，没有这个心呢、啊，没有这个心你离你安完了。咱们现在是不是也疑惑，担心自己没有明心见性，是不是疑惑啊？是不是也怀疑啊？不是说疑惑拿出来，你把那个信拿出来，你信了什么呢？有个信吗？你要说不安心，多多少少咱修行人别骗自己，谁多多少少都会怀疑的，就跟那个狐狸似的，没事干自己在那瞎怀疑，修心中心的时候会很多的，瞎怀疑，自己的理上也都知道，就是瞎怀疑，就是瞎怀疑。但是你要是这转念一想，那个信是什么东西，你要在这儿能立得准，有这个怀疑也不怕。你要是另外有别有一个信的东西可立，那就不好办了，那你的怀疑这个事儿就一直不好解决了。你要是不立一个信，怀疑这个事儿迟早都会没的。但是心没有，你却有一个意思。都没有了，那什么有啊？都没有了以后呢？又上当了，又上当了，马上要顺着我的说，非要找到有个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还能有个啥？
脚步没站稳吗？
他打坐太少，他欠打坐，他就应该加坐，他多加点，就是来几剂猛药就消停了。他打坐打的少，思维他就是比较那个，他是这样。
有，但是有
点跟打坐没关系，也跟打坐就是也跟不打坐没关系，你这么说吧。跟打坐没关系，跟不打坐没关系。你说的跟打坐没关系是这么说的，这个怀让禅师先六祖啊，就这么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修道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你不能染污它，你要打坐求个它，你染污即不得。但是也不代表着不修正啊，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哪一个不是就是勤勤恳恳的通过修行才能落实这种戒律，才能纠正过来？把原来那个不正常的变成正常啊，都是这样要走这段路的。所以叫修正即不无，但是染污即不得。你别用一个修正就把这个东西给染污了。从你的道理上你用的是重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的意思大概是理入和事入的事儿，就是理入事入这个事儿还是两个事儿。那你就是形上你就管它。把这个理扔开，你就打一千多又耽误你啥呢？啊？不是，没有一个是不是，哪来的这么多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我说一个有，你照样能有很多的问题衍生出来。我就说一个无，你还会有很多的问题衍生出来。
那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对你来说的时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就这么简单。非非空非非有那是另外说的，你想落哪一个他就把你扫掉，这个时候说有不对，说无也不对，说非有也不对，说非无也不对，他是为了扫你不让你立。你要是什么都不立了，你正好该有的时候有，该无的时候无，你现在过了千座就应该该有的有，该无无啊。这就是饿了吃饭，不饿就不吃饭，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怎么啦？嗯，
非非空说的是他立了一个非空，这个时候就要扫掉他的非空，所以叫非非空。真在思辨上很复杂，可以叫四句和百非，就是你形容一个东西，你形容一个东西可以用四句和百一百句来形容它，有没有，或者同时又是有又是没有，或者同时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就这样衍生出去，可以衍生出去一百多句，这些全都不是，这叫离四句绝百非。描述一下东西一般就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佛教里头是为什么要离四句绝百非，就是他当成真有一个什么了，真有一个什么了，所以他会用四句百非来形容它，就是把这个扫荡干净。实际上真扫荡干净了，那不是一归万法，那不是一归何处，一归万法，那万法哪个都是空，当体就是空的，空当体就是万法呀。你现在就是回不过这个空就是万法这个事儿。对呀、啊。不是对立的他两个。那是啥呀？啊，对对，这说的对，也有道理。你说的是对对对，好吧好吧，好吧，这句话也是空啊。心中心的这些人说的都是实在话，他们不会拐弯，你放心，修着心中心说话都是实在的，他一般来说很少说拐弯的，他说的这个就是他实在想说的话。至少修行能够达到这个，修行不是说的直接跟见道有关系，但是修行能够让你变直，让你没那么多禅取，这样就容易见道，也就是修心中心你见现的机会多。你跟那些就是谈玄说道的人在一块儿就不一样，他遮遮掩掩扭扭曲曲，不是那样的，我们说话不是那样的。把这个什么都无也扔开吧，先只管扔，先只管扔。你要是想落到哪儿，落哪儿都不对。刚才不是说了吗，找不到心那个地方正好是你的心，正好是你的家，不是有个地方落。他的特点就是老是捞磨，老是捞磨，捞磨一阵发现自己不对了，不应该捞磨，哎，自己回过头来再一会儿就捞磨一会儿，坐在那儿捞磨捞磨，琢磨琢磨，一会儿觉得自己琢磨的不对了，走到牛角尖里头了，大概是这样的。你多打坐就能打消，我跟你说，打坐打的时间长了就没这个劲儿去琢磨了。
月九年，
这个也很好玩，这个也特好玩，这个心中心这很傻，很傻，到这个地方上很傻，很多人到这儿很傻，你读一读。
月九年，欲反天竺，密门人曰：“时将至矣，汝等何各所各言所得乎？”此有道父对曰：“如我远不执文字，不离文为道用。”主曰：“如得。”你总持曰：“五经所解，如庆喜见阿楚活国，一见便一见，更不再见。”主曰：“汝无肉。”道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主曰：“如得五谷，最后会可礼拜，依立而立。”主曰：“如得五随，
依位而立。”就这一个公案，咱们师兄们就对照，可厉害了。就那个熊师兄，你对照对照，你在哪儿？哎呀，现在啊，就是咱在一块儿，师徒在一块儿，也时候不少了，时候不少了。就是你们都说说吧，在这儿跟咱们就是学道啊，大家在一块儿学道，跟师父学道，跟诸佛学道，学的怎么样了？你们都是有什么收获啊？你们都学的咋样了？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打了这么多坐，怎么样啊？第一个出来了，就说了。要我所说，这些文字都不要执着，我不执着文字，但是呢，咱也不断灭，该用文字的时候也用，不执着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达摩说：“你得了我的皮，得了我的皮毛。”第二个说了：“哎呀，我就看那个阿庆啊，就是庆喜啊，庆喜见阿处佛国，这个应该是维摩诘经里的。”见了那个净土，一见了就不需要再见了，见了就像是真金子，那个从矿里头炼成了真金，它就不可能回复成矿了。 就像那个，就是一见这个东西见了道，他就哎，就不再回复了，不能的，不会再迷失了，一见不会再见了啊。自从一见桃花以后，再也不移了，就这一类的，一见再也不用见了啊，再也不用见了，不会再回复了，不会再迷失了啊。你得了我的肉，一见了就是这个东西啊，一旦证了就不会再退回去了，一旦证了就不会再退回去了，一见了这个道了，就不可能再迷了。不可能再迷了，一醒了就不可能再睡回去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得了我的肉，第三个说的这个，能到第三个的已经不容易了。第三个说的四大本空，就地水火风，四大本空就是说的色法，一切的诸法都是空的，五阴非有，我们这些所有的觉受感受，这些五阴非有，四大本空五阴非有，所以啊，你要非要问我的得出啊，我的得出就是实无一法可得，厉害吧，厉害吧，达摩说，那你得了我的骨，到了慧可这儿一句话没说，给达摩礼拜了一下，然后呢就站到往旁边一站，达摩说，哎，你得了我的髓，为什么五蕴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我的见处没有一法可得，这个只得了骨，然后那个慧可什么都没说，磕了礼拜了一下，就往旁边一站，得了我的髓，就这一点，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家看一看，自己打了这么多坐，自己得了个啥？你要是说你没得，你没得你打这么多坐你怎么打的？你要得你得个啥？你对一对，你得了一个觉性，皮毛都没有得呀，你这个，哎呦我的天呀，你还得了一个觉，什么叫觉性啊？
是那种，
那你这个属于第二个，一见更不再见，觉性一直在，是吧？那你到底得了个啥？既然就是一得了不再得了，它属于第二个，可能是最多最多算是得了第二个，一见不能再见，大概是这个东西。这只是肉啊，骨髓还没得到呢，咋办呢？你都在千座已经是三分之二了都。你不要小看打坐，你不要小看它，你这些知见的转变呢，你要不修心中心，你没有这些知见的转变。你之所以有这些知见的转变，还是因为你打坐，你别小看打坐。心中心法跟别的法不同的地方就是打坐，对，三年多吧，三年多，多打点没有坏处。齐老师说多走点啊，就是奖励。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开悟了，都说不准。一看没有疑惑了，那个对答如流，公案也能答得上来，那个技巧的那个句子蹭蹭蹭往外冒，什么什么的，自以为自己没问题了，不一定，可能是错觉。无论如何，先做完了签做再说，也不耽误什么。这个就不多讲了，这个最有意思，这个最有意思。得了个没做，那不就是刚才那个说的吗？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我无一法可得嘛。得了个没做，就是你得了一个无可得嘛，不是得了一个无可得嘛。不一定要你答公案呢，你不把它当成一个公案。这就是很简单的，师父问你，你打坐打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学佛也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有什么改变，你到底有什么收获，就问你这个嘛。这不算是公案，你别把它想成公案就可怕了，不知道该怎么答了。没收获你打什么呀？喝茶吧。没收获就是你达摩说，你们都跟诸佛诸祖学了这么长，你们学了啥？啥也没学。没学到。然后我说哎呀我真是的，我完了，我就是啥也没学到在这儿。没有茶怎么弄啊，没有茶怎么弄啊，小玉有桃子也没桃子。
乃故慧可阿诰之曰，昔如来以正法眼覆迦舍大士，辗转主类而至于我，我今覆汝，汝当护持并受如袈裟，以为法性，各有所表，亦可知义。可曰，请师指诚。主曰，内传法印以气正心，外附袈裟以定宗旨，后代小国一律晋升，永无西天之人，年如此方之子，平和得法，以何正之？汝今受此依法，却后难生，却出此依，并无法迹，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至无灭后二百年，依旨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潜覆密证千万有余，汝当禅扬，悟心未悟，一念回击，便能本得， 听无忌曰：吾本来之土，传法就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左右曰：吾有能结经四卷，亦用覆乳，即是如来心地要门，令诸众生开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视之，至时十夜，原无本离难应，来此东土，见赤县神州有大臣气象，随遇海月末，为法求人，忌讳未邪，如于木纳，今得汝传授，无益以终。
我就是把传了，我就没事了。刚才说了，你们在我们这儿就是学，到底学了个啥？到底学了个啥？人家都说了，学了个这，学了个那，学了一个没啥可得。在我见这儿就没有啥可得的，在我这儿没啥可学的。慧可礼拜，慧可为啥礼拜他呀？为什么礼拜他？礼拜他依位而立，慧可礼拜依位而立，你得五十亿。慧可礼拜，你们在我们这儿学，你们做了一个心中经，做了一个啥呀？别听着害怕，实际上我这一问就是来找事的，我这一问就问错了。要是本来没病，药也是多余的。你们还非要在这说药的好处，你就不应该得那个病。然后这个达摩就跟慧可说了，他说的是，就是我啊，现在把法给你，我还把袈裟给你了。这个袈裟就是表法的，就是表法的。你要知道，慧可就觉得奇怪，说法就说法了，为什么还要给袈裟啊？然后那个就是他实际上你看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是通的，就是内来说的话就是这样传的，就是这样传的，就是说的是咋传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给了迦摄，迦摄给了阿难，一代一代传，传到我这是第28代，然后我的就属于叫中国的第一代，是这样的，就是一代一代传的。现在我把这个传给你了，这就是教外别传呐，就是教外别传的，就是正法演藏教外别传，涅槃妙心附主于汝，就是那一个教外别传了。但是我把袈裟给你，为什么要把袈裟给你？就是后人啊，他们那些心思就动得很奇怪，他就着想，他就会说了，你看达摩你是西天人，然后呢你二祖的这个慧可呢你是东方人，你凭什么就能得到西方的法呀？你凭什么就会得啊？他西方人不得西方的法，反倒你东方人得了，你凭什么得呀？所以呢就给你这个法衣作为一个证明，到时候呢有必要的时候是会要出来的，等到灭了200年以后，这个法衣就没有需要了。那个时候法衣没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明这个法已经传开了。那个时候的特点是什么？明道理的多，但是践行的人少，然后呢就是能说的多，但是通达的人少。但是我们这儿你就秘密的虔诚啊，也有千人万人能够证道，就咱这一代的弟子也有千人万人能够证道的，所以你好好的去弘扬。对于那些就是还没有开悟的人，别轻视他。有的时候啊，他就差那一点，他那一点一转身他就开悟了，就是这个。然后说的我啊，就是我来这个地方啊，传法就是拯救这个迷情的，就是一花开五叶，这个一花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然后呢这一支。开了五叶，就是说的是到六祖这分成了五个宗派嘛，临界啊、维养啊、这个法眼啊等等，分了五个宗派，云门等等，结果自然成。然后这个达摩又说了，还有这个楞伽经也是印心的，能够开示悟入。然后我到了这儿，我中了五次毒了，我到了这儿，到现在为止我都中了五次毒了，然后我自己把这个毒给弄出来了。弄出来这个毒啊，这个毒要搁到石头上，石头都会裂开。所以你可见那些人要害我，他的心啊太切了。我也不是要跟他们作对，但是这边是有因缘的，所以我才过来，就因为这边有人要求解脱，要求解脱，求解脱，他因缘到了，因缘没有到，那就我就待在这不动，就像傻子一样就行。现在有你了，因缘到了，把法传给你了，我的任务也结束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另外一段，就是这一段也比较有名。
别记云：祖出居少林49年，为二祖说法，以教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慧可种种说心性，未曾弃理，足底遮其非，不为说无念心体，可呼曰： 我以息诸缘。主曰：莫不成断灭去否？可曰：不成断灭。主曰：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无疑也。
这一段你说说，你说说，你看了没有这一段？
进入墙壁可以入道，是不是？
你看你这一段看完了没有？看完了没有？你看都看完，都看完了，再看看，慢慢看，不着急。咱现在就是喝茶聊天呢。
还看不懂，对的。
看不懂，接着往下看。
嗯。
就这一段是不是还是看不懂？
这个息诸缘是不是
一念不生嘛？
是一念不生，还是说念起不随？
一念不生跟念起不随有什么区别？
一念不生。
对呀、啊，起都不起，那不成空，那不成断灭了？他问你呢，起都不起，是不是断灭？
是。
那他说的是不断灭，一念不生的时候是不是断灭？现在问你，
一念不有可能是不断灭？
那你就理解错了，那你就理解错。我们的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一定是不断灭。你说的那个一念不生就是说的它不生不起。你给我说说一念不生又不断灭是什么意思？很灵活的，那不是等于生了灭了？
也没生啊，比方说我现在看着这个。
那你看就死了呀？
我没看，我没刻意看。比方说我现在吧，现在听到了。
你不听到的时候活还
是
死？
也
是
活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不要另外的一念不生啊？真不要了吗？真不要了吗？前面说的意思很简单，前面说的意思就是说教他用功呢、啊。你用功用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了。就是这，你要怎么用功啊？就是内心，就是外息助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这个用的是我们心中心的话，我们心中心说观照，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这就说的这个并不等于见道，但是这样是容易见道，它并不等于正道，但是这样容易正道，它不等同于正道，但是这样容易正道。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用功用了，打了千座了，打了第二个千座还是在这儿用功，就是念起不随，就跟你说的、
嗯、
念起不随只是容易入道。
那个参禅里面啊经常说这句话，心如墙壁可以。
这是用功的方法，你通过这种方式用功啊，用到什么程度了，就是见了道没有，道是什么样的。不能光强调用功，光强调用功努力啊，精进啊，加坐啊，诵经啊，诵经是为了证到什么？没有后面那个东西佛法就灭绝了。就后面那个东西是什么呀？你不管你的念头起不起啊，就你这种的，你总有念头不起的时候。你不起了以后你证到什么了？那你还要不要那个不起了？你就是你还随着他可怎么办啊？那一个道理，那一个意思，你还想要一个不随，那还是一个意思。禅师就不如你，禅师饿了他就随着那个饿去吃饭了，困了他就随着那个困去睡觉了。饥来吃饭，困来眠，禅师不如你。你看你饿的时候不去吃饭，困的时候不去睡觉，因为你不随，你厉害。
不随妄念，不随
你这人好用功啊。
不随妄念，不随那瞎想的，不随贪嗔痴慢疑了。
那是本分，那这说的就不是贪嗔痴慢疑，那是本分。本分的贪嗔痴慢疑那是属于另说的了。
饿了。
你现在哪贪嗔痴慢疑了？你现在没有贪嗔痴慢疑，但是你还多余留了一个，你还多余留了一个不随。你要是现在贪，你马上不贪，我绝对不会说你。你现在明明贪了一个不随。
是。
就你这样的千座过后照样有，他觉得他可用功呢。他一直在做一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的功，他把这个代替成入道了，他只是这样容易入道。刚打完坐能吃冰箱里的西瓜没有？祖师有没有说过刚打完坐不能吃或者能吃？没说过，没说过，你自己定就行了。有一些不能做的祖师会说，你比如说打坐需要盖腿，祖师说了，吃完饭不能马上打坐，祖师也说了，祖师不说的东西咱就不加。如果你认为不好你就别吃，但是你不能把它普遍的去跟别人说，我认为是这样的，你担心你可以自己不弄。嗯。
打完坐吧，你先去吧。
说过打完坐尽量的不要马上去，就是要憋一会儿去。
嗯。
你饿着难受去吃就行了。怼他。郑师兄你下吧。你哪一点饿啊？你哪一点不明白啊？郑师兄啊，你还有哪一点不明白啊？你先说你哪儿饿了，
没啥不明白的，你就别再多加一个，你再别多加一个，就是你多加都属于吃饱了撑的，那是另外一种病，那还是病。就是就亲证明心见性啊，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就是亲证明心见性。你想亲证明心见性，用功的方法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说心如墙壁说的太厉害了，一说很高，就简单来说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啊。你老把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当一种理论，老是当一种理论去研究它，你早随着这个理论转了。你就是这一点，你就踏踏实实的做这个功夫，去他的，别搭理他，不管他，滚过，这样行不行啊？这样才是踏踏实实的真正的用功。你老是琢磨它，这个一念不生跟念起不随它是不一样的。你老是琢磨它，你这根本都不是内不随念转，你已经随着这句话一直在转。下座没事就在研究这句话，没有真踏实地的去用这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的功。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简单来说就是忘了，做了事你就忘了它就行了，世间的事忘了它，祖师的法言法语也忘了它，这就行了。只叫外息助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这句话根本都不是重点，这句话是告诉你咋开悟的，这句话不是下面的才是重点。然后呢，那个慧可就说，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心性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不是我的佛性啊？你看我敲一下，听见了，这是不是我的佛性啊？阿嬷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他说，那我今天我一看，我看到了光明，是不是我的佛性？达摩说，不对，不对，不对。他怎么说，达摩都说不对。达摩就说不对，但是达摩也不告诉他到底什么事。他就绝望了，他说，有一天他就说了，他说，我现在我再也不想了，我啥呀，我都没有盼头了，我也不说了，我也不想了。哎，这就是我以息助缘，我对于明心见性我也不盼了，我已经死绝望了，绝望了，绝望了。哎，这个时候还断灭吗？不断灭啊！你看我说话，你照样能听见。这时候还断灭吗？不断灭，不断灭，不断灭。这个就是诸佛所传的心，你不要再疑惑了。没有什么东西也并不断灭，就是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你抓的余地，刚才说的很清楚，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你怎么抓呀？所以说你还是欠亲证，你还是欠亲证，你就欠打坐，你就多打坐，打打打打。
那他们说
觉就是相对于迷说的，他迷他才立一个觉，他要是没有那个迷他不说觉。我们不是经常说你开悟是骂你呢，你才开悟呢，你祖宗八代都开悟了，不是好话呀。就说你没听说你是个人，天天就说你是个人，心里别扭不？并不是另外立一个觉，那个觉对那个迷来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但是离开了那个迷，他不是另外立一个觉啊，他立一个觉还行啊。这就是佛法难能可贵的地方，他绝没有再立。你去看别的宗教，他就都在立。
真心就是那个人心。
那是方面说，那是方面说，那叫显真。第二步显真。第三步还要踹到垃圾桶里呢，显真就是给你看看，哎，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那不是的，觉性不光是能看能听，你看见的那个那也是觉性的体现，没有你看见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有觉性啊？不光是能看，你所看也是觉性。所以叫眼就是眼，就是耳闻深处始见道嘛。对呀、啊、对呀、啊、全都是方面说，三藏十二部老人的明心见性全都是方面说，所以老人说他没有说过，一说啊都留下来了，在心里头耿耿的去不掉，成了过错了。所以老人说我没说过，你别说我惹祸，我都没说过啊，别说我祸害你们，我都没说过，这谈不上祸害你们了吗？
是他说有无形无相的。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无形无相是说的是，就是针对着他那个相，针对着那个相才说的无形无相，并不是在相之外的无形无相，是说的这个相的体，是因为这个体无形无相，所以它可以现万形万相，这些万形万相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就像是天空它是广阔的，所以你看到云彩在变化。如果天空不广阔，天空就像水一样，它全都给充满了，那就存在不了你发现云彩的变化，就存在不了了。它的体是无形无相的，所以你会看到万物变化。
这一段的重点，你自己觉得呢？这个东西不能我跟你说呀。
我不是觉得这儿吧，你说这不对，这只是一种。
你觉得这一段的重点是在哪儿啊？下面的这一段说得好，我以息助缘，你息了助缘了，就是等于是心如墙壁了，心如墙壁，啥又进不来了，一念不生了，一念不生了，还断灭否？不成断灭，这就是诸佛所传的心体共一，什么也没有，但是并不断灭。别再琢磨了，一琢磨就有了。你所以先得到什么都没有这儿。现在咱们就做这个吸住缘的功夫就行了，你就只管吸。没错，你放心，就告诉你，你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这么修是对的，你就这么走。你看诀窍就是这个，外吸住缘，内心无传。你要是觉得心如墙壁很可怕，你就去掉这一个字，这四个字，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可以入道。他说种种心性都是在攀缘，所以他说的都不对。
嗯，从道理上会这样提醒自己，通过这种方法往吸的，不是过去。
那你这样都是幻化的，你万一当真了怎么办？那你要是当真的呢？啊，那怎么办呀？
真的执着一会
儿，所以说你别老揪着那个一切是幻化，你别老揪着它，你把它当成一个理了。还是欠着你，还是欠亲着你，别随着你的那个思维走。你这个思维是一个琢磨，你现在就是在摸这个明心见性啊，你摸到了一点影子，但是你别你就是扔掉它，更容易明心见性。你还欠亲证，你还是欠亲证。
啥明心见性？我现在缺少。听得到吗？哎，看得到
吗？那你现在没有耳朵了，你怎么明啊？你现在没有眼睛了，把你的眼睛挖了，把你的耳朵堵了，你现在怎么明啊？
这还能弄好的。
所以你呢，还是理解，你还是把这个理解扔开吧，你还是欠实证，还是欠实证，你还是再抓一个明心见性。断，你还是要多断，你还是要多断，你就这么琢磨，你琢磨不出来一个东西。人家慧可比你强多了，他说了这么多，他把胳膊都砍了，他说了这么多。达摩祖师没一个肯他的，你想你给我说一个什么，我会肯你啊？所以你别琢磨了，你别捞磨了，你捞磨出来在我这儿都不对，你就别去捞磨了，你肯定捞磨不对。人家慧可比你能捞磨，他都把他的，他为了捞磨到那个东西，他把他的胳膊都砍了，砍了胳膊了，砍俩胳膊也不行。我们说的不用砍胳膊，就无论如何你坚持先做。有这个基础在看到，对不对啊？这不是开玩笑，他真砍了胳膊也没人搭理他，谁在乎他砍不砍胳膊呀？胳膊砍了没法修心力了，好吗？你就那么去砍砍你的理解不行吗？五点半了。再接着看看这个达摩的这个后面呢，就是八卦了。你念不念我自己直接看就行了，我自己直接大概讲一讲。言以乃于途中往这个地方，然后念念吧，念念解释一下也行。
言以乃于途中往玉门千圣寺，止三日，有七成太守杨玄之早暮佛乘，问主曰：西天无印，师承为主，其道如何？主曰：名和心中行解相应，名之曰主。又问此外如何？主曰：去名他心，知其筋骨，不厌有无，于法不取，不闲不愚，无迷无悟，若能是解，故称为主。又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空门，尚迷真理，视听失言，往之忧错，愿施慈悲，开示宗旨。主之肯道，即说偈曰：亦不主恶而生贤，亦不观善而勤错，亦不舍智而尽愚，亦不抛迷而救悟。达大道悉过量，通佛心悉出度，故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主。劝之闻记，悲喜交并曰：愿施久住世间，化导穷友，主无计是矣，不可久留，根性不差，根性万差，多逢利难。
你这样读，我给他加一下重点。
嗯，劝之曰：“为审何人？弟子为师除德否？”主曰：“吾以传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无此理。”劝之曰：“师若不言，何表通辩观照之力？主不惑矣。”乃为称曰：“将错西域浪，管具开金锁，五口相共行，九十无比我。”劝之文语：“莫究其端，莫寄于怀，理辞而去。祖之所称，虽当时不测，而后皆浮验。时魏氏奉事，婵娟如林，光统御师，留职三藏者，乃僧中之鸾凤。祖师演道，赤相指心，每与师论矣。是非分起，主侠正玄风，古师法语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尽起害心，数加毒害，至敌六度，以化缘以避传法得人，虽不复救之，端居而逝。即魏文帝大统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其塔于定林寺。后三岁，魏宋永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见守邪之旅，翩翩独侍，云曰：“师何往？”主曰：“西天去，云归。”据说其事，即门人起破，为空观，一知阁履从焉，举朝为之惊叹，奉诏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至唐开元十五年，丁某遂为信道者，窃在五台华严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缘未弃，乃及文化行未邦，随欲自传，是悲而未暇也。后闻众勇士，乃成之。代宗是圆觉大师，塔曰空观。
这是他的后来的了。他这个给二祖的这个传了之后，还有后面还有的，就是跟这个太守杨玄之，跟太守杨玄之的这个有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里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是这个祖师，就是你祖师你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他说的是明佛心宗，行解相应，就是踏踏实实的按照这个去做，这个就是祖。然后他说的那还有什么呀？然后达摩说的是：“心明他心，知其筋骨，不现有无，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闲不愚，无迷无悟，若能释解，称之为祖。”就是所谓的祖是多高吗？要知道这个祖啊，这个什么叫做祖啊，就知道这个就是前面有骨，后面有筋，也不是厌有，也不是厌无。有的人是有不对，无也不对，到后面就是有就是有，无就是无，不厌有无，不是取一个法，也不是舍一个法，也不是愚昧，也不是另立一个贤德，也不是迷，也不是悟。你给我解释解释，无悟是什么意思啊？对呀，无迷无悟。如果能够这样理解，如果能够这样理解的，那这样的就是祖，这样的人就堪称为祖。然后这是他就是问什么是佛法，他说：“哎，佛法就是这样的，佛法就是不厌有无，于法无取，不闲不愚，无迷无悟，这样的，这就是佛法的祖师。”说这个话的人，这就可以堪称为祖。这是这个。另外一个，他就说了，他说：“我是有心想要学佛的，但是我就是那个智慧不配。然后呢，听你，我也不知道这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就没有迷？怎么就没有悟？怎么就没有愚？怎么就没有闲呢？就是你给我再开示一下是怎么回事。”然后达摩又给他开示了，就是也不睹恶生贤，也不观善而勤错，也不舍智而尽愚，也不抛迷而救悟，达大道息过量，空佛心息出度，不与凡圣同禅，超然明之曰祖。这就是说的不利两边啊，通达这个大道两边都不利，所有的这两边全都离开世间法的两边不利，这个世间法的两边，出世间的两边也不利，也不利另外有一个佛法，这样就是超然了，也不利一个凡，也不利一个圣，既不是凡也不是圣， 这就是不与凡圣同禅，同禅就是搁一块混，就是这个意思。超然明之曰子。然后他一听，哎呀，他就是琢磨点佛法的味道，他很感慨，他说，哎呀，你应该常住于世啊，应该救度众生啊。他说我就是在这儿不能久留了，为什么呢？这儿的根性啊，千差万别，就越留的越多，这个磨难越多，患难很多。哎呀，什么人他会这样为难你啊？你告诉我，我来帮你除。他说的这个是这个佛心呐、啊，秘密传的，这个传的，他这个跟他说的不一样，把他给害了。他把他的安身立命之处给他铲除了，所以他不安心。他说的，那就是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说一说呀，说一说，这个让我们知道一下。他就给他一个偈子，什么后面的这个江岔分玉浪，管具开金锁，好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有人要下毒，开金锁，金锁就是毒药的意思，有人要下毒，这个下毒啊，五口相共行，五口加在一块就是我，就是他就是看到我在这儿了，他就是我在这儿就碍了他的道了，就是有一个我在这就碍了他的道了。爱了他的道了，九十五比我，就是说好像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说的是一个，就是九年还是十年，就是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概是他要九十岁左右吧，好像圆寂，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必须得走，我不走不行。然后他不明白，他的那个徒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结果后来果然应称了。大概是啥意思呢？就是他说的法是大乘，哎，很喜欢，有人很喜欢听，但是菩提留支就不行了。菩提留支这个人啊，要是达摩不在，他就很厉害，特别的善变，就跟现在说那个讲经说法的很厉害。你呀、啊，要念佛，要往生，修净生净土。为什么要往生生净土？净土有多好？你要怎么样建立信心？佛的四十八愿是什么？说的这些东西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你一说究竟呢，他说你这个究竟的不对。他不能接受究竟的，刚才说的那个很明显，你说究竟了不对，你说究竟的就不对，只能有他那个方便。你说今生往生净土，净土就在你的心里，这不对。你说净土没有一个净土可立，这不对啊，他就否定无相，否定究竟，现在非常普遍。就这样的，就是他，就是这个达摩说的这个，就把他的跟他说的，他就是矛盾了。一根失论，他就心里头很难受。产生了很多的是非。那个他说大乘的呢，就很多的人就是倾向于大乘，但是菩提留支就看着不顺，生气，然后就害了五次。到了第六次，达摩说算了，我该度得，就是因度得已得度了，没有必要，算了，就应他的缘死了算了，就做了一个像，就是好像是被毒死了，就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个是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然后大家就把他给葬了。葬了以后呢，把他埋了以后，还有人看见达摩拿了一只鞋往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人说，哎，达摩祖师你往什么地方去啊？我要回西天了。哎，怎么回事啊？他不是已经埋葬了，去看看那个棺材，把棺材一打开，里面空的，达摩也不在了，只留下来剩下的一只鞋。所以说大家都很惊叹。后来这只鞋成了宝贝了，大家又抢这只鞋，把这只鞋抢到了五台山华严寺。现在五台山华严寺这只鞋也不见了。然后就是梁武帝说，这样这就更神了，一定要给他立个碑，画个墓什么什么的。后来还给他赐了很多，给他赐个号叫圆觉大师等等的。后来的事大概就是这些了，今天就说到这，下一次我们就说一下达摩告诉咱们应该怎么用功。最典型的就是达摩显脉论。可以，
就是正文呢。
啊，对，
切出来不能不吃鱼干。
还有啥？大家还有啥？光我说了，大家也聊聊。没事儿。你们还有什么问题？传心法要着重告诉你的是，不要在相上求，这就叫以心传心。不要在相上求，实际上就是无相的，没有一个东西可立的。或者说告诉你用功的诀窍就行了，实际上并无东西可传。你一看他的东西，他写的都是在扫荡，扫荡到啥程度？扫荡到等觉妙觉你也不应该立，啥等觉啥妙觉，什么出地到实地啊，哪有这些？都扫干净了是什么？现在问你，你还是没有扫荡净，你扫荡净了就不会这么说话， 你还是只管扫吧。啊，你看看你非要立一个是不是，你要不说一个是不是，你说的道理可对了，你为什么要多余问我一个是不是呢？是了又怎么样，不是了又怎么样，有一个是不是吗？这个是不是这个事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我现在就问你，这个是不是对你来说这么重要，我非要说个是你就开心，是不是这么重要吗？是你多余要问我，你为什么还要有这种问题问我？对，下次再多给我们蒸几个馒头吧。
张鱼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那当然了，我在这儿最多余。嗯，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多余啊。所以老人说啊，谁见鱼开口来，不是啊，你可以问啊，你问啊，咋不能可以问呢、啊、你都可以问。
不怕挨骂就问。
也不一定是骂，就是直了，你骂他没事，你骂他了他就痛快了，你一骂他扇他一耳光他就老实了，就简单来说。当然我们不会真正，就是说你是这简单啊，简单他就说不问，就说话更直了。嗯。
不是请教，咱喝茶聊天。
你还是有疑问，所以就回答了。就是现在比较有水平一点的人吧，就说佛法啊，他
说
一般就是他都不怎么愿意谈这个神通，可是，在以前就是不要说古代了，就是现在比如说那个时代，他也是。
那你说王香木时代有神通，王香木谈神通了没有？还是这个问题？
也没有遮遮掩掩的，我觉得现在
没有遮遮掩掩，他谈了没有啊？在哪儿谈的？
那我就是在这个我们的就是廖新中心那个简用上面看到，那还是谈了，要不然
他怎么谈的？你找找他的原文，可能有事实，有事实的，有事实显出来了，就是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但是他自己没有谈。还是这样的，
他没谈，就是说，但是他实现了神通。
就这种的事儿啊，不光是学佛法的，有他在修正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道教也有可能有，基督教也有可能有，这个不是佛法跟他们不共的地方，所以没有必要去谈。你在用功的过程中也有可能是有的，就是这个通分好多种，比如说鬼通，比如说是修通，还有一种是正道通，那几种都各不一样。但是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体现的跟别人不一样不等于它正道，它跟正道不是有一个等同关系，但是正道也没有把它完全否定掉，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关系，所以没有谈。它有的别人也有可能有，有的也不代表着它正道，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就跟饥了能，你饥来吃饭困难眠，那我们也是饥来吃饭困难眠，一个道理，不比那个多一点什么。就是说道教的它那个别的那个这个通有好多种，就是说你不应该用通来判定他是不是入道，是不是得道，不应该判定他是不是得道，也有得道没有通的，也有的。你知道通是什么吗？我理解的这个通就是不通为什么要成为障碍呢？就山在那儿呢，墙壁在这儿，它成为你的障碍了吗？它咋就障碍你了？这个事儿叫佛教的通。所以神通指的是交三无碍，啥事都不应该是你的障碍，应该是光相摄，交三无碍，不是说的你穿铜越壁，不是指的你穿墙越壁，不是练那个的。
那我觉得他确实也描述了，就是佛陀他那个时代，他确实就是五眼六通什么都有啊。
他那个时代的通啊，佛陀还见过很多五眼六通，但是他没有漏尽通的，这一种的也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佛的弟子也不是都有这个通，有的是有通的，他通过修有通啊，有的弟子他就是常人，这常人也证道了。第三个，佛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娑婆世界的法主啊，他不光是通人道啊，他也通天道。他通天道的时候，人道一看全是神通，在天道那儿这一点都不神，这就是平常事儿。他在天道说法就是这样的，天道的意思就是他不通这些，就是这些物质不障碍他，天道本身他就没有这个身体，他就是他的那个，就对天道来说的这神通全是平常，就是这么说，天道的人人人都有神通，他那个你说他有神通，那是那你有问题，是这样的。他也通天道啊，他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娑婆世界的法主。他也都，他在天道那儿他就现，他在人这儿他现在照样是要饭，照样是洗锅啊，饭四器，洗锅啊，洗锅椅啊，那个夫坐而坐，不是还是这样吗？你没有看其他的，就是说读读其他宗教的，对这个神通就是说用了很多的笔墨去渲染它，什么一见到基督就站起来了，什么出生的时候放光动地，死的时候放光动地，道教全是这，就这人出生就跟你不一样，你都没法跟他比。他出生就放光动力，天上出彩虹， 什么什么什么的，死的时候也是先震动再死，什么什么的都是大地震动什么的。就有瑞相的这个，你去看看别的宗教强调这个强调的多，你去看看历代祖师，他先给你强调瑞相。我们就不是了，我们有的有，有的就没有。有的呢没有的，你就像赵州，像临济，那就是赵州古佛没有一点神通可现。还是那句话，元音老人怎么说神通的？还是这句话，元音老人说十个学佛的有五双求神通。
五双那就十个都是。
对。
没有去刻意求或者是有问题。现在
你只要没有正道，你多少都有这种疑问，就是老觉得正道应该有个什么相，要有一个什么相是正道，那还是解脱吗？所有的相都不应该成为你的妨碍，它都不应该束缚你。正道的心态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吧，要不然你只能这样才是解脱。完了完了，那我不是这个相，我就不是解脱了，那就不是出世间法。以后它会有因缘显现成这样的。就是显现的好像是你有这个神通啊什么，那是因缘的，不是神通。你越无所得你越有这种因缘，你越有无所得越正得这个因缘，因为你无所得也不断灭。就像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你看起来神通吗？那厉害得很，那个神通那是打得的。哦，原来我这儿就是一无所得，没有神通，没有什么可得。这个时候依他的本愿起现的，实际上这个神通啊，就是这个净土啊，你要是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说这不是我的净土，这是这一类众生的净土，是依他们的愿建起来的。你看那个维摩诘经讲的就是这个，你以为那个诸佛把这个净土造就的，是因为有一类的众生他们要这样的净土，所以感生成了这样的净土。那这个阿弥陀佛他跟这一类的众生有缘，所以那都是因缘实现，那都是因缘。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那就不排斥不可思议的事了。那当然了，就那种的人需要那种相啊。对对对对对，他需要那种相，他觉得我在这个世界是没法修，这世界太糟糕了，我得去那个世界修，就那一类的。那一类的就适合去到那一类去修呗。
但也有
啊，对对对，
到就是真的好修，他就是说不是的。
你这话到净土那儿，净土那儿一听就恼了。哎呀，听不得这话。
那不是，这都有书说。你去到那边舒服吗？舒服啊。
对，舒服。
舒服，你不用做饭，什么都有的吃。
对
啊，住的是黄金地。黄金地而已啊，那阿弥陀经里读，里面就是这样。
你到那儿你都变，就这么说吧，你到了那种的，就是现在的那种的际遇，就像现在似的，有的地方际遇很顺很顺，你都在那越待越傻，给你换个机遇你都适应不了。我告诉你
没事做，不是这样做的，是皇帝那是这样。
对，真心的话也是
这样，不是这样写的。所以说人去了那里，那在那里就舒服，不容易吸。在我们这里有起起伏伏啊，有难啊，有什么，有可能有些东西，哎，对对。
容易让你起菩提心，你不修了，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叫什么八火交煎呐、啊，就煎着你，你不修烦恼就是太重了，你不修简直没办法了。
烦恼灾难，他在中间解决了他问题，解决了他的灾难，然后他以后起来就不很大，发心很大这一种，就是这样。
嗯，
这个不是说要求道，
就是求极乐世界那个，它只是净土的方便。到极乐世界并不是正道的终点呢。你到极乐世界，你还是要正当体即空的。到极乐世界也是，不是说嘛，花开见佛，故无生。你到了那儿，你还是要正这个的，还是要正这个的。你现在就正，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这个佛号，这个你看着它是为了让你往生净土的方便，实际上是你成道的方便。你念着念着发现，哎呦，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生和不生。它是它的方便，我们也一样，拿这个阿弥陀佛的，我们就更直接了，不是为了生净土，拿这个佛号是为了转贪嗔痴的，贪嗔痴没了，佛号也扔开它。对，还有啥？大家还有啥？吃喝水果吃了别剩，
不能留了，因为那里脏，是吧？我就看他那个。
那你阿弥陀佛是借佛号的力量吗？借佛力量，那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您说的，我没有贪嗔痴了，我也没念佛，这是一种，就是我们坐下的观照。
我们观照跟你刚才那个不一样，你刚才那个是推车上山，要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直念到亲证为止。你这个亲证有可能往生到净土再亲证，也可能当生亲证，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是的，我们现在是作为坐下的观照用的。坐下观照的时候，有贪嗔痴的时候你就用它，有贪嗔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转不了，转空转不了，你就念佛号，念到它松动了没事了，不扰乱你了，你就把这个扔开它。我们是作为观照的前巧方便的，跟那个一直持直持名号不一样。你有个没事的状态就应该继续的再继续持咒，你哪有一个状态不状态的，要什么状态呀？那个时候你就不想要状态了。多打坐，他说应该多打坐，不是谁能怼他，多打坐就好了。我总觉得是，你就这些东西你都在坐上想他，你这持咒累得慌。
歇会儿
不用歇，差不多走了。那吃
有一个很闪。
你要什么感觉啊？你是要什么感觉啊？还是念咒，不要把自己分裂成三个人，一个打妄想，一个念咒，一个在看着自己同时打妄想在念咒，不要这么分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
嗯嗯，他甜的，他别的啥都不吃。不切了哈，那我把它都打。
都吃了呗。嗯。还有啥？吃吃喝喝。没事撤。啾啾还有啥？
嗯，没有。
就你别在那些姿势上用劲儿了，只管念咒，什么都不理会。
嗯嗯嗯，
你说没事儿。
就是刚才，反正我在前看，只不过是我们把它当成了三种心态，是转。
说的好听，你真的能这样吗？别人欺负你了，那个时候还是佛欺负你了，你高兴得很。嗯。那就不叫贪嗔痴慢疑了，那个时候不叫贪嗔痴慢疑，说的是这些给自己就是很大的妨碍，这个时候是贪嗔痴慢疑。嗯
嗯，
应该没有500座，应该是300座左右吧，200多座了，你是200多座了啊。
嗯，不会，
念不到10分钟，那你就把它调到10分钟左右嘛。念不到你就调到它，你念得快那个妄想插不进来，念得快了好。
新的那个青春是不是夜观过度的
赞美？
当然了。
姐姐本算，
前面100不算。
当然不算了，我跨越时我算错了。去年
咒语熟练，但是感觉累，不考虑累不累了。有的时候轻松，有的时候累，好不好？不考虑那个累不累了，只管念咒。对，累人家。
因为我是。
哎呀，不论这个做，但是你要是就是想把佛法这个东西弄透它，你最好还是做个签座，做个签座不耽误什么。
现在承认，我是以前真做
过，没啥坐不住的，你就死也不下坐。
现在就是这样，我
以前。
今天下午您坐了快3个小时。
对，
坐了3个小时了。
我盘起腿来也没坐3个小时，但是我就一吃肉。一打手印，那就超过了一个小时。但是我盘着腿在那坐，也能坐3个小时。
都一样的。我打定坐了，再打了半年多。我也是半年多才
新坐，
那都进都进啊。坐了一圈，刚可能也没进进。
你说的行不行？是指的是能不能明心见性是吗？他没有见到的需求，他没有明心见性的需求，我认为就不行。休息休息可以啊，外道不都是这样吗？
都是这样，
可以，也可以的，
嗯，是一样的。
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容易睡觉睡得快，那跟修行没关系。
我是想一想，就但是我是从一个上门从半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再喝这个，你加半小时，这种算是空心静坐。
你就空心静坐能怎么着啊？你练练气功，为了身体好也没有妨碍啊。你把它跟修行分开它就行
了。
不是，你啥都不是关照，你为什么要立个关照呢？啥时候都不应该立个关照。就吴师兄都不知道为啥，反正莫名其妙的就修上了，可奇怪。
当时郭老师跟我讲，我不相信，他说两个脚很快的，我说两个脚怎么快啊？他说你坐，
这个要有那个，这就是密宗嘛，
这个奇怪奇怪在哪儿吧，你就说别的宗派说我也要学你们每天做两个小时做一千天，他就做不下去，他念佛这样他仿照我们他就做不下去，就修心中心每天做两个小时做一千天就相对就容易。
还有你那夜做会觉得真的真的觉得奇怪，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就做了两年。
现在可以做了
做了两百来做。反正就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就。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就不讲那么多了，反正你的功课两个小时，我再打两个小时跨过去就好。再讲就蛮多余的。再讲就多余的。
没有就没有了，就这个。师兄们再见，网上的结束。已经打完百座是不是不算了？已经打完百座，紧接着千座别隔，他是网上的人说的。已经打完百座，
郭老师他的意思是他刚才他前面的应该就是那个持咒的速度没有达到一分钟十到十二遍。
过去了就忘了吧，以后达到就行了。过去了就忘了吧，别较真了啊！以后注意他，你调得快一些，调得快一些有助于打消妄想啊。妄想不容易插进来，我们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你就祖师说了，你就调整一下就行了，念得快一点就行了。算算有啥不算的，不要轻易的不算，没有那么多不算。
不知道在哪一个群里，在群里面可以加梅林或者加我，我叫淡泊，然后完了给你发一下那个老人念咒的那个速度的那个音频。
对对对对，嗯。
那你们还喝不喝茶？
没事，我们先下了啊，先下
了。我就洗掉了啊。
好，各位师兄，那今天的这个禅海师尊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就关闭这个会议室了。我们下次再见。
好。